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虑。离障本来护佐罗，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分了这个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呢是共同加行，然后是不共加行。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捷径破瓦法。那么这个三个这个修法呢，可以说呢都可以帮助我们趋向于这个解脱。共同加行呢是让我们的心从单着当前的轮回的状态，然后呢是确立一个修行的目标。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自己处在轮回当中，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现在这种真实的状况，是不值得单着的，是需要处理的。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待的时间特别的久，特别的长，所以说呢就觉得呢，除了当前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行为和追求，当前的一种这个生活之外呢，是会没有什么其他的一种出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我们无始以来也没有想过修行。如果就是以前想过修行、做过修行的话，现在也应该成为一个觉悟者的身份，但是呢，因为以前呢没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了知和训练，而就是说我们的心和行为乃至于我们的身份，现在都还在不断的流转。那么共同加行呢，就借助佛菩萨的一种智慧呢，告诉我们，其实现在这个轮回呢，就不值得单着。不单单是说口头上不值得单着，为什么不值得单着的很多的原因。或者引导我们的心呢，真实不单着的一些修法啊，这个引导文呢，在这个共同家庭当中，讲得非常的系统，非常的清楚，是这样的。只有我们认真的学，尤其是学完之后认真的修行呢，那么我们的心呢可以转变，因此说呢，它是称之为转心法了，四个方面的转心法，把我们的心呢从单着轮回转变，开始就说是这个寻求解脱道，我们的心要开始真正的朝解脱的方面去这个去努力。不是说是一种词句上面的或者大概了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要转变我们的心，从单着轮回调转方向，真是开始这个看破轮回的一种假象之后呢，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那么真正获得出离的方法呢，就开始从这个可以从不共加行开始不管是皈依也好，还是菩提心也好，这些都是呢和解脱有关的。皈依呢，当然就是对于三宝升起信心，就是说这个因为三宝才真实的是这个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的三个要素，一个是这个法呢是真实的，我们皈依三宝当中的这个法宝呢是真实可以获得解脱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你要获得解脱，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方法。那么这个法宝当中的这个法呢，就是帮助我们获得解脱的一种这个真实的所缘，或者真实我们要行走要升起的。佛宝呢是宣说这个真理的宣讲者，他是导师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道真实的道谁宣讲的？佛陀宣讲的佛陀是这个真理的发现者、现证者，也是这个真理的宣讲者。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要这个依止佛，要依止这个正法。僧宝呢就是对于这个法呢，他已经开始修行，然后呢阶段性的成就的这个叫僧宝，这样他阶段性的成就相续当中的道地他已经现前了，灭地呢当然是佛果了。所以说呢不是阶段性的这个圆满，这个法圆满的这个圆满的这个就叫做佛，阶段性的对于这个法呢是升起正悟的觉悟的，这个叫做僧，是这样。那么法呢就是说佛陀宣讲的，还有僧宝他自己正在安住的，和我们自己呢要通过这个法去寻找的去就是说行走的。所以说这个解脱的三要素就是三宝。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三宝呢升起信心，而且呢我们以后所有的这些修行呢其实都是缘三宝而进行的不管就说我们自己的修行的助伴僧宝也好，还是说我们皈依或者祈祷的对境佛宝也好，还是说我们自己真正的去相续当中要努力的修行而升起来的一种法宝也好，像这样都是属于我们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都不能够离开的，每个阶段不能离开。所以说呢我们当然要皈依以生命的皈依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就是我们要获得解脱的唯一的一种要素。我们说三要素也好，或者说 把它设计起来，就是唯一的一个要素就是皈依嘛。那这样，如果我们没有皈依，不管是说你没有，你不皈依僧宝也好，你不皈依法宝也好，你不皈依佛宝也好，哪一个其实呢都是没有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获得解脱呢，这个皈依啊就必不可少。尤其是到了后面的时候，我们会逐渐发现，所皈依的三宝啊，由内而转为由外而转为内，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当中其实是本具有这样一种三宝的自性的。所以那样一种皈依呢，我们就更加就说是这个认知，这个认知了这样一种事实之后啊，我们就更加不会舍弃三宝了。为什么不会舍？因为舍不了，没办法舍，因为这个三宝的自性就是你自己的本性，你自己的本性就是说这个怎么舍得了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随着我们修学的深入啊，随着我们修学的深入，我们逐渐会发现，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呢啊，终究是会舍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去担着它啊，因为这个去奋发，或者说把我们的时间啊、精力啊，乃至于以我们自己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就说是那种这个安乐等等作为代价来追求现世的快乐，这些的终究不可靠，都会离我们而去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前没有发现的啊，这个我们自己本具的这个三宝自性，这个呢就是逐渐我们认知到了，哎，就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才是我们自己的体性。所以我们认知完这个之后呢，我们的一种重点呢，重心它就转移了。以前呢，就我没有发现三宝自性之前呢，全都是这个世俗的这一切虚妄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我们牢牢执着这是我们的。然后随着修行的深入呢，我们逐渐发现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真正是我们的东西呢，就是这个三宝自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皈依当然就不永远绝对不会舍弃的，怎么舍弃？你舍不掉的。刚开始的这个不舍弃三宝呢，是就是对于外在的佛法僧三宝，哎，我们一定要皈依，不能舍弃啊！舍弃了之后如何如何啊？不能舍弃三宝啊！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呢，认知的程度呢，这个类还有点像是一个外在的一种一个三宝的自信，所以说我们不能舍弃，因为它是我们的导师啊，我们的法呀，我们的一种修行的助伴呢，所以说不能舍弃。但是呢，就是通过修行修到后面的时候，逐渐发现啊，这个外在的三宝其实呢，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本性，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究竟实相。所以那个时候的信心就非常稳固了。怎么稳固呢？为什么稳固呢？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性，你想舍也舍不掉，想舍也舍不掉，是这样。所以说那种皈依就非常非常的稳固，而且这种皈依的意义呢，就和第一个阶段的皈依的意义，它有一些调整，它的方向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要经由刚开始的这个对外在三宝的皈依啊，转而认知到自己本具的一种三宝自性，而皈依啊，就是完全的皈依或者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接受。这个皈依也有接受啊、相信啊等等的意思。但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皈依呢有一种臣服的意思啊，就是说我相信，我承认三宝它是很厉害的，它具有功德的，所以我臣服于你啊，是这样的，你说什么我都听。刚开始的是有一种臣服的意思，但是后面来讲，这个皈依呢就是一种认同了。为什么是认同呢？因为这个皈依呢从外而转为内了，就是完全认同我自己本具这个三宝自性，深深的认同啊，深深的认同。所以这种皈依呢就是来自于深层的一种皈依了。而且这样一种皈依呢，如果真是已经认知到之后呢，它就离这个现前这个实相呢就很近很近了。这个要点，这个也相当于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节点，是这样的。当我们认识到本具三宝自性的时候，这是一个节点，这是一个转折点啊。它的一种离究竟我们现证实相呢，因为发现了这个因为发现了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或者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呢，它的所有的修行就开始逐渐朝着现前自性、现前实相的方面就开始要去这个去前行的，是这样去前进的。所以这个皈依呢，我们前面也讲的话，就是它是真正的趋向于解脱的一个基础也好，或者说的一个核心的修法也好，是这样。所以这个基础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基础呢，就好像我们说修一栋楼打一个基础，好像就是一个最下面这个基础的意思哈。但真正来讲的话，这所谓的基础呢，就是说首先它是一个基础，它是这个它是一个真正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最初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它也是在后面每个阶段当中都有它的一种体性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皈依的自性来讲的话，一方面来讲这个是入门的基础，但是不是就是我们已入门了就永远不需要再修皈依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修习到后面的任何一修法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皈依的修法，它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体现，只不过它体现的一种方式 随着我们自己的福慧啊，我们的智慧啊，福德的增上，他的对这个皈依的本性的认知，它是这个逐渐逐渐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呢是越来越趋向于实相的一种变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既是一种入门，它其实也是我们整个修道的一种这个每个阶段的核心啊，这个就是一种皈依。然后发菩提心，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发菩提心呢不但是自己一个人解脱啊，要把自己的心量，把狭隘的心胸啊扩展到一切众生啊，这个也是一个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大的修法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要把一个就是说无始以来我们自己的一种自私自利的一种这个狭隘的心胸，怎么样就能够转变成一个菩萨样的心态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看菩萨的传记啊，看佛陀的因地的时候修行的一些传记啊，他是如此的无私，对不对？他心量是如此的广大，也对比我们自己的心态呢，好像感觉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太大了。所以说我们就是想，怎么样才可以把我的心也变成这样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这个里面也需要很多的修行，也需要具有很多的很多转变心的一种技巧。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思维把你的心呢转变成那样一种大概的方向，再通过什么样一种条件，比如说集资啊、进账啊，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一种这个善根来帮助你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有些时候是思想上的认知，但是思想上的认知呢还需要某些东西来让它稳固，那么这些让它稳固的东西呢就必须是要福智福德和智慧，然后有些时候呢通过忏罪的方式来让你这种认知呢非常非常的稳定，完全最后变成你自己的思想当中的一部分。当然了，就是说变成一部分呢是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佛性它本来就没有局限。我们的佛性哪里有局限呢？对不对？佛性是没有局限的，佛性当中本来就佛性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叫做平等性的这个特征在里面，它本来就是有平等性，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没有发现这种平等性的特征呢没有被我们发掘出来，所以我们通过很多训练呢就把这种平等性开发出来。所以这个的时候就把修行的时候呢，就一方面我们就圆平等性，一方面来讲呢也通过很多的技巧，很多的观修的方式，然后呢去转变这个不平等，把这个我们认为的这些不能够平等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杂念，很多很多的一些思想，通过很多的认知和很多的观修逐渐逐渐去掉，也就说服自己放弃掉这些不平等的思想。因为我们给自己找很多不能够平等呢，为什么？他又不是我的亲人啊，凭什么我要和他平等呢？不能平等啊，他又不是我，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思想，其实呢都不符合于我们佛性当中的这些平等性的一个自信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是可以成功的，可以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佛性当中本来就不具备这些不平等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的佛性它本来就具有平等的特征。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当然可以成功啊。因此说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修持这些呢，就是说这个外在的一些观修，然后再配合就内在的佛性平等性在也在配合外在的这些修法呢，我们也在努力啊，类似于里应外合啊，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内应外缘都具备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发现逐渐逐渐我们的心在转变，逐渐逐渐呢我们的心呢在靠近我们的传记里面所讲的那个菩萨的境界，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纯粹把这个当成一个传记里面的人物或者说这个是和我们无相干的，这样一种和我们差距太大太大的一个是人一个是神的那种状态，是这样的。但是呢慢慢慢慢修学之后呢，就发现我们的心在靠近真实在靠近，真实在转变这个就是依靠于这些真实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如果我们去了知了，去修学了，它就可以转变我们的心呢，就可以转变得非常的非常的无私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广大，是这样的。真的是来讲的话，就是这里面最后就达到没有一丝一毫为了自己的利益奋发的一些成分，都是真正一起心动念的，全都是利益众生的一种这个心态，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清净，伟大的一种这个心态。所以说法本里面所是描绘的这种状态，那种境界，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学修，然后就逐渐逐渐可以升起可以达到，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针对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发菩提心的这个修行，这个修法也是很大的一块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十万遍呢，当然就是说它是一个串习十万次串习十万次呢，就是我们修完十万遍之后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在修这个第一次十万遍的时候，不一定就能够 能够领悟得到这个修法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很多的信息。是这样的，我们不一定领悟了，不一定完全体会了，我不一定完全的就是读懂了这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就是修完一遍十万修完一次十万遍的发心之后呢，也许我们的心还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继续的学，继续的修，啊，就是我们最后逐渐逐渐领悟到，哦，这个发菩提心这个修法里面，佛菩萨想要给我们传递的到底是哪一种状态，到底给我们传递的是哪一种信息，最后就我们就读懂了，最后我们发现，哎，这个还是在这儿，这个文字还是这个文字，对不对？它从来没变过，一个字都没改过，但是我自己在解读的时候就读出来了，这里面很多很多大量的信息。大量的这个有关菩提心菩萨道的很多很多信息呢，就我们就读解读出来了，是这样，相当于把一个密码打开了，把一个密码打开之后呢，就完全懂了，哦，这里面就所讲的原来是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说我们就修一遍十万遍的一种这个发心记，如果还没有升起来呢，当然还是需要继续的学修啊，到什么程度呢？到你真正的升起这个菩提心为止啊，一定要是就是说达到我们升起这个菩提心为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呢，前面讲了，它其实我们的本性当中本来就具备这个。如果就是说你压抑住自己，不要去开发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其实就相当于你压抑住自己，不要开发佛性一样的，就相当于说，暗示你自己说我不要成佛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当中本来就具备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要就是说是通过很多很多的分别念，说我不要去利益众生，我不要去发菩提心啊，我不要去管这个人，不要去管那个人呢、啊？那么这种自我局限是没有用的，啊，当然这个要认知到这一点呢，也需要一定的一种福德和智慧，那么这个就需要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祈祷，祈祷的时候呢，祈祷佛菩萨加持我能够读懂你们给我的信息。现在我们很多都读不懂，就是这样。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佛菩萨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信息，但是现在我读不懂，是这样。所以我要祈祷佛菩萨加持，我要读懂，我一定要接受到你们 这句话里面给我传递出来的一种信息，让我去接受，让我去解读，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一般要一边我们要不断的学修啊，该背的背啊，该看的看。一方面来讲，我们要祈祷，诚心的祈祷，尤其是把我们的心静下来，把心静下来之后呢，就是说祈祷佛菩萨加持我能够懂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书的时候呢，这句话到底它一面这个里面我们就知道，我知道这里面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就是解不开，那么怎么办呢？我就静下来祈祷佛菩萨加持我，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解开这句话里面的一些密码也好，或者这里面的一些信息也好，让我能够解读，让我能够顺畅的解读，解读完之后我就懂了，懂了之后呢，可能我就打开一些心扉啊，或者打开一些这些纠结的地方，逐渐逐渐就可以相应这里面的一种含义。所以说呢，一方面来讲，我们要去观修他的法义修法，还有呢，集资进账啊，然后还有不断的学习啊，还有不断的祈祷啊，这些都是让我们去发起这个真实的菩提心的修法啊。然后后面呢，就是说这种修金刚萨埵也好，然后修这个曼札也好，反正都是和这个有关啊，都是为了就是让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或者说让我们觉悟现前这个本具的这个实相。等等等等啊，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修行。那么现在我们要学的呢是这个，正在学的是上师瑜伽的修法。那上师瑜伽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把前面的这些准备工作很认真的做了，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上师瑜伽呢就可以帮强力的，它的力量很大啊，它力量很大。那么就是说强制性的让我们对于诸法的实相呢升起一种觉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自己本身具备了大量的一种这个福德和智慧，再加上外在的一种这个上师，他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悲心和智慧的一种力量，他本来一直想加持我们，一直想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帮助，这份大礼太大了，是这样的，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呢这个思想上没有准备好。然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人也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份大礼，所以说我们前面呢就佛菩萨让我们去逐渐逐渐让我们去做其他的训练，把我们的心态接受好，我来接受这个，是这样的。刚开始的都没有这个想法的，就像这个当时刚刚讲完的这个《法华经》里面的这个长者的儿子，他在外面漂流了几十年呢，那个时候他的心态，因为他在外面漂流嘛，他一种和一般的这个底层人混。混的他的思想也混得很狭隘，是这样的，他的一种见识啊思想啊都是很狭隘的一种，所以说就是一看到那么大的一种这个财富，他根本接受不了， 他就是根本就是觉得这都不敢去靠近那种心态，所以他这种心态就是很脆弱的、很狭隘的心态。所以我们刚开始也是一样的，说就是说上次要赐给我们殊胜的加持啊，要赐给我们殊胜的这个西地啊，要给我们很大的一种礼物啊，我们那个思想根本就没有，刚完全没有想到这方面去，我完全没准备好接受这么大的一种加持，所以说就告让我们去做其他的训练，把我们那个心训练成那个可以接受这个加持的程度的时候，然后再来修这个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胸还有我们的见识啊，还有我们的福慧啊，都可以接受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要到了这个状态，按理说哈，按理说应该是把前面的一些修法都修得很纯熟了，都一个一个都过关之后呢，啊，就是我们一接受这个法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解读出这里面的殊胜性。按理说是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前面你自己的一种准备工作，即心它的一种，这个前面我们讲了你的智慧啊、福德啊，还有你的对这个法、对这个整个修行的一种总体的认知，导致你这个人的修行的整体素质很高。所以说，你一个很高的修行素质的人，一看到这个法的时候，他马上就能够解读出很多东西来。再加上你通过这个法一修，哎，很快就可以升起这种证悟，啊，这个里面就是说，让我们强制性的证悟，真是可以完全马上就可以直接现前，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本来来讲呢，应该是这样的。那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末法时代的修行嘛，本来我们的根基也不是那么好，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慢慢逐步的来学修。虽然我们就把前面的加行可能修完了，已经到了上师瑜伽了，但是它的殊胜性呢，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解读出来。我们只是从它的一种说明书里面说，哦，你如果修这个法啊，它的一种力量很大，你修这个法呢，可以让你强制性的得到很多加持。哎，我们就说这个说明书是这样说的，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力量？哎，内心当中还在打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还需要不断的去充实自己，啊，充实。因为就是这个方面来讲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说明书是这样讲的？它的功效会不会有那么大呢？实际上，我这个是体现什么呢？这个就体现你的信心不足，那你对这个整个修法的信心不足。所以说，而就加持力呢，它也是从你的信心方面去。做连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信心有折扣，那么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对你来讲啊，可能它的功效就没有办法就完全的发挥。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去用了，你只要去修，它就一定有它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呢？啊，这个和你的信心是成正比啊，是正比。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上师瑜伽本身来升起我，加持我升起信心，这个也可以。所以我们就要分析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原理，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修到这儿了，但是我们就不一定就是说我修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了合格的法器了，也许还没有成合格的法器，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前行的，不断的去做这个就是说这个把这个五加行呢一遍一遍去这个去深入的修行，这个总有一天呢，我们一定会领悟到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这个金刚句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持续的分量，它这个修法的含金量，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真实的去这个领悟得到，是这样的。我们也可以领悟得到为什么像华智默契啊、定国清德默契这样的一种大德，他们还是要把这个加行一遍一遍的去修，一遍一遍去看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哎，我们真正来讲的话，也是完完全全可以从发自内心的去了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修心的过程呢，它有的时候来讲呢可能是这个比较慢的，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只要因缘具备之后呢，它也不是那种这个遥不可及啊，一定是可以发生一些改变的。那么就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修学啊，不管遇到不管是现前阶段我们的状态似乎不错也好，还是说当前现前的阶段我们的状态不是很好也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要坚持的进行修学。那么这个上师瑜伽呢，现在我们学的是七支啊，通过七支的方式的极致进藏哈。那么为什么要修七支呢？因为下面我们要就是说要开始祈祷啊，真的通过念心咒等的方式啊祈祷上师加持。那么在得到上师加持之前呢，你用一个什么状态去获得上师的加持，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后面要祈祷上师给我加持，要祈祷上师给我西地。那么这个是我自己的相续，应该是说该有的都有了啊，该有的有了，比如什么呢？福德啊，这些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福德质量，这些该有的也有，没有的东西应该要去掉啊，就比如说通过忏悔，然后就把没有的东西要去掉的，是这样，把自己的心调整到一个完全可以接受上师加持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然后后面我们一念心咒啊，一念这样祈祷的时候呢，就可以获得很殊胜的加持，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准备好啊，我们要准备好接受这个加持啊，我们要准备好接受这个加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就是获得加持的这个机会是平等的啊，但是这个机会我们不是说嘛，这个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那么怎么去准备呢啊，我们就留给什么样具有准备的人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通过这些七支等的修法呢，要把我们相续调整好，调整到一个可以接受这个加持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把这个准备好了，那么机会这个机会现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抓得住，就可以真实的获得这个这个就真实的一种这个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七支的修法来讲的话啊，通过顶礼呀 通过这样一种供养啊，通过忏悔等等啊，如是呢，让我把我们的心呢，就再一次做一个训练，强化的训练。因为前面其实已经做过训练了，但是呢，就是说是做过训练之后呢，在这个修法本身，在这内，在个，在进入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的时候呢，再做一次，再强化一次啊，再就清净洗一次相续，通过这个忏悔，再把我们的相续洗一次，再通过这样的这个修法呢，再把我们的质量再增上一部分，然后呢，就是再开始祈祷，然后第二天啊，或者第二座修行的时候，我再来一次。集资啊，进账啊，然后再来去做祈祷，然后第三座的时候呢，还是一样的，在通过去观想福田，然后呢就是说是引请，然后呢就是通过供养皈依的圆满质量，然后再忏悔，然后再来做祈祷，就是反复的这样去重复，反复这样重复，一遍一遍重复之后呢，逐渐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该得到的加持，该得到的感应，都会逐渐逐渐收到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顶礼支哈，现在我们讲七支当中的顶礼支。那么顶礼支呢，前面我们讲了，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学了一点法之后呢，尽量的就要去用啊，就是说尽量要去用。那么就是如果学了之后呢，不去实践，不去实行的话，那么最终呢有进入，有堕入到这个法油子的一种危险性啊，讲到法油子的你很难调化，是这样的。所以呢，为了让我们不要变成法油子呢啊，最好就是说是这个法学完之后呢，就要把就要去实践。但这个实践这个实修呢，就是说不一定都是理解成这个要上座去打坐。其实来讲的话，就是学了就用啊，这个就是叫实修。就这个道理我懂了，道理懂了之后呢，我就在日常的生活啊、工作啊，或者一切的机会当中，我就去训练，我就去使用它。像这样的话，逐渐逐渐就是说自己可以调伏我们的心，自己也不会变成了这个法油子。那么下面我们就接着讲今天的内容。因此就算了知一句正法的意义，也必须要知道融入自相续而实地修行。那么就是说，因此呢，就算了知一句正法的意义啊，我就比如说呢，有些时候一堂课可能就了知的一句正法，那么就是说是我就要把这一句正法的意义呢，也要想方设法的融入到自相续而实地修行，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在一堂课当中，可能它的一种这个信息量特别大，那么就这么多信息量我们都要一个一个修呢，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平凡的学生来讲哈，初学者来讲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呢，就是说一堂课当中至少呢，可能对一个意义可能感触比较深，或者就是说是觉得这个非常好，或者记住了。那么就即便是一句话，那么平时呢也是要在下来之后呢反复去思维。为什么要反复思维呢？这个叫做加深印象，或者叫做趁热打铁。然后这个本来就听了之后呢，哎，有一定的一种觉受啊，有一定的一种对自己的相续有一定的震动。然后就但是这个震动呢，它的持续性呢，看你自己怎么样会不会去保持，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没有，我们没有注意去保护这种觉受啊，保护这种震动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保护的心啊，没有这个保护的心，那么他就可能会随着这个下课之后，你的心思一散，然后呢就是说其他的事情一涌入，然后你的心呢就开始散了，你在听课的时候这种状态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这个保护的心嘛。就现在很多很多这样的遗产要保护，那样的遗产要保护，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不保护的话，这些很多东西逐渐逐渐就消失了。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很多很多这些这个就很多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呐、还有这样的遗产那样的遗产，反正就慢慢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它就会消失。那么如果有一个保护措施呢，哎，他把这个就立项啊，这个需要保护的，然后就有人重视，然后就有人去挖掘啊，然后他就可以相对来讲保存的时间长一些，是这样。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呢。那么我们在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是在听法的时候，对某个意义它可能就有些震动，有些时候呢是在自己看书的时候对某个意义有所震动，有些时候呢是在我们打坐的时候在对某种意义有所震动，是这样的啊。就对这个含义呢 就有些领悟，但是有些领悟之后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欠缺的是这个保护的意识啊，这个欠缺这个保护的意识，本来这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没有想去保护它，没有想去保护它呢，当然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就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然后逐渐逐渐它就消失了，自然而然就消失了，是因为每天要处理这么多的一种信息，有修法的，有不是修法的，各式各样的信息都有，所以说这些很多大量的信息一涌入呢，它就会冲淡我们对这个法的认知，就逐渐逐渐慢慢来讲，他就说好就好像没有听过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这种消失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保护意识而导致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有保护意识呢，最好的就是说，前面讲趁早打铁，就是说如果我对这个有些认知呢，我就要反复去强化，反复去意念，反复去强化，把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哈，就如果还不懂的，必须要把它搞得更清楚，然后就是比较模糊的，让它非常的坚固。这样的话逐渐逐渐有这种训练的心，其实这种心很重要，是这样的。有了这种习惯性的一种思维保护的措施的话，逐渐逐渐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呢，那么就是很多这个法意呢就会融入到我们相性当中去。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变成法有智呢？这个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即便是了知一句正法的意义，必须要知道融入自相续实地修行。我们依止上师的目的就是观察上师身与意的行为，进而效仿随学。那么这个里面就讲到了我们就说是这个依止上师啊，我们依止上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观察上师的身与意的行为之后呢，进行模仿，进行随学。所以说我们依止上师就是就是说依止上师其实就是一个模仿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我们再回头来看呢，既然依止上师是一个模仿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么这个最早的时候找到一个合格的上师，那当然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所模仿的对象是什么样一个对象，对不对？如果你最早要找到一个模仿的对象，他就说具有很多的毛病，他就是不是一个具有法相的一种这个上师，那么你去模仿他的话，当然最后来讲你模仿不出一个什么很好的效果，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它的一种这个身，我们就是说身与意嘛，身与意呢就是说一个具象的上师，一个合格的上师，他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他的一种身与意他都是给真实的弟子去示现的。所以有些上师的身与意呢是给了一些初学者的弟子示现的，他的身体的行为非常非常的如法，语言呢也是非常的柔和，他的心当然就是不用说了，他大悲啊智慧这些都是毫无用。那么身和语呢，要让弟子去模仿的这方面来讲，很多时候对引导初学的时候啊，他都会非常的一种如法，因为初学者他很多都不懂啊，很多都不懂。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一种这个身语啊，他都是会让自己安住在了一种佛经论点或者世间道德规范所认可的那种标准的行为当中，所说的话呢也让人非常的愿意。那种一种状态当中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让这个初学者去模仿的一个，把他们引入到一个正确的途径当中，正确的道路当中的一个这样一种方法。但是还有一些上师呢，就是平时我们就觉得要平时在这个佛教史啊，有些在了一些这个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意识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比较疯狂的上师，比较疯狂的上师也有这种，他其实所有的上师都是让弟子模仿的嘛。他这种就是给弟子实现一个什么模仿的一种状态呢？是对了一种相续当中啊，有些时候对相续已经成熟了，已经成熟了，就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一种素质比较高嘛，所以他这样去给你模仿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助他打破一些那些就是说那种这个一些这个不必要的执着，去入实相当中的执着，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也可以打破。所以说就是任何一位具有德相的上师，他们在调化弟子的时候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很明确的目的，实际上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众生呢弟子啊，他不明白，想不通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其实他清楚得很，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特别特别清楚，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模仿。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寻找这个善知识的时候，你要寻找一位，也就是说你要寻找一位模仿的对象，你要寻找一位模仿的对象，这个找对目标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的关键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这样一种目标你找错了，找到一位就是说不如法的，就没有不具有德相的上师，你去模仿他的话相当的危险。 啊，就相当于你找一个杀人犯的模仿他的所有的行为，啊，就是像模仿这样的话，那可能是很危险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要如果真的要让自己求解脱到真正的有如理如法的修解脱呢，那么他这个丧失他一定是直接和解脱道相关的，而且他的一种生与意境呢，都是和解脱道完完全全都是把你的所有的生与引向解脱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丧失。所以说我们要观察丧失的生与意，当然就是说丧失的意呢很难观察，只不过有些时候只能够通过他外在的一些事业啊、行为啊等等来观察他的心。比如说就大人上师目前也是一样的嘛，就是说他就是说是这个常言如一日的去引导弟子，不管是方方面面他的一种这个行为，他的语言呢，我们知道，哦，他的这个他如果没有一个很非常非常强烈的大悲心的话，就是做不到的啊，没有谁能没有，如果没有真正一个很稳固的强烈的大悲心，绝对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推知他的大悲心很强，他的利他心非常的强，通过他的教言来推知他的一种利他心很强，因为他经常给我们讲要放弃自己，要去利他，放弃是经常这样讲，经常这样讲。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可以通过这些语言来推知他的相续当中利他心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也让我们要升起这个安住在这个利他的一种状态当中，要让我们升起这个利他心。所以说呢，我们要去随学这种大悲心啊，而且他这个智慧我们可以去随学嘛。智慧呢，就是说他讲他的这个智慧就体现在他所讲的法义当中。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去随学他的智慧，通过这个去随学他的大悲，然后就是他的身体是怎么样如理如法的，语言是怎么样讲话的，然后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去随学的话，逐渐逐渐我们的相续的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受到这样一种好的影响，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身比意通过这样的方式导入解脱道啊，导入解脱道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是我们愿意去模仿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去模仿，而且是模仿的对境呢，它也是和解脱道相关的话，那么最后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言传和身教，那对于一个老师，对于一个上师来讲呢，言传和身教呢，这个是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世间的俗语也说，一切事情即模仿，模仿之中能生巧。世间在藏地世间的俗语是说呢，一切事情都是模仿啊，在就是说是小孩子，啊，就是说婴儿啊，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幼童啊，他模仿什么？模仿父母的行为，是吧？模仿这些，有些时候就看电视，电视里面的这些人的行为，开始模仿这些，啊，逐渐逐渐开始就模仿。然后学说话的时候也是模仿，这母亲怎么教他？这个音怎么发？那个音怎么发？他也是这样去模仿。刚开始的时候模仿发不准，是这样的，但是后面越模仿越像，越模仿越像。然后就是说最后来讲的话，模仿就是这样，他的身体的语言呢也是就是都是模仿的。一个学舞蹈的人，他的身体也是怎么去模仿，然后一个学拳术的人，他的一些怎么去模仿，这些一些这个军人他怎么去模仿这些教官的，然后开车他怎么去模仿这个教练的，就全都是学习的，就是模仿的过程，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模仿当中呢，逐渐逐渐就能生巧，刚开始的模仿的时候都不熟，很生疏，但是随着自己模仿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也就越来越熟能生巧了，是这样。所以说刚开始我们在模仿我们就是说学佛其实就是模仿佛陀的成佛之道，学菩萨呢也是模仿菩萨的修学之道，是这样。所以说而上师呢也是代表成佛之道，他是要代表菩萨行。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真实的佛来讲的话，我们只能从经书当中去看他的语言，真实来讲佛陀我们见不到啊，这些就具有很殊胜的很明显功德的菩萨呢都在净土，我们也见不到，那么就是我们能见到的就是上师，是这样的。所以他是佛菩萨的一种化现或者代表。所以说我们模仿这个上师的就是具德相哈，这个很重要，我们再说具德相。那么这个具德相的一种上师呢，它其实就是佛菩萨的代表。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上师的这些具德上师的身与意模仿的非常善巧了，其实就是模仿了佛，模仿了菩萨的一些修法，和模仿了就是成佛之道，模仿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一种符合菩萨的清净的一种行为和这个语言。所以说我们刚开始模仿的时候，当然就是说怎么样模仿怎么样都不对。比如说我们学法的时候呢，一看模仿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我们学潜行，学潜行呢模仿了三个月，模仿了三个月或者把这个潜行学完了，就是说再一回头看潜行呢，我模仿的怎么样呢，一考试再把潜行的法本一对照，哦，这个地方也没模仿对，那个地方也没模仿对，好像很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很沮丧，还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说就说是这个一模仿就非常马上就能够很善巧的，这个非常少， 这个上根立志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或者他这个福慧很深的人，他可能就是说一点就透那种啊，一学就通那种，他特别少啊。显然我们不是这种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既然不是这种人的话，我们就说就知道这个模仿的过程呢，可能就是要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种模仿。所以说我们学完之后呢，不达标也没什么沮丧的，是这样。不达标我们再来，从头来，反正这个模仿的方式我们已经学了。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告诉你怎么模仿。啊，这个方法我们学了，怎么模仿的方法，然后剩下的事情呢，就你自己要去做，是这样的。没有，不管有没有人监督你，啊，有没有说你要考试啊，没说就怎么，你反正就觉得这个是我要做的，哎，这个就是私下的你使劲练就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私下的你使劲练呢，就是说把这个模仿的方法吃透啊，这个就是闻思嘛，听闻和思维，反复听闻反复思维，就把这个所要模仿的东西要吃透。然后吃透之后呢，我就平时在任何有机会的过程当中，我都去训练它，啊，不找不自己去找。如果自己有这种心，自己会找一切的时间，啊，去找一些时间去训练自己所要模仿的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种心呢，不断的模仿，不断的模仿呢，模仿之中最后能生巧，啊，熟能生巧了，这样最后就模仿的特别的像，啊，就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很多出类拔萃的这些这些就是说这些不管是舞蹈演员也好还是什么样，他们都是模仿的非常好的，他们都是就是说是通过学了之后模仿的时候都是模仿的非常优秀的这种。那么就作为佛弟子来讲的话，就是模仿的很优秀的人，他最后来讲的话，他的心啊，通过这样一模仿，因为他跟他的菩提心、大悲心也是模仿的啊，模仿菩萨的菩提心、大悲心是怎么回事儿。啊，模仿这个菩萨的大菩提心是怎么回事，他也在模仿这个，所以他最后来讲模仿的非常的善巧的时候呢，他的心完全就变成了一种大悲心的状态，菩提心的状态，他完全就一模一样，这就算是模仿成功了，是这样的。所以智慧也是一样的，怎么样去就是模仿这个智慧呢，就把这个觉着空性啊，怎么样去觉着，逐渐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不懂，那个地方也说不通，他有很多地方不通的，但是后面逐渐越来越模仿之后呢，他对于这一切的一种观察，对万法的智慧的观察，他没有一点的阻碍，非常的顺畅，是这样的，很顺利就可以觉着万法的空性，而且最后来讲不用抉择，他内心当中也不用抉择，一看到这个法的时候当下就出来了，是这样，因为他的心理变成这种状态了。所以这些全都是通过模仿而来的，所以说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一指上师之道呢，它的过程就是模仿的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上师他是他自己来讲，他的身体、他的语言，还有他的一种这个相续当中安住在什么状态，了知之后呢，就逐渐去这个模仿啊，这个也不怕，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在世间当中的经验，从世间的经验也是那样的。就说那种这个在学艺的时候啊，学手艺啊，或者学什么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就很放得开，他就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说是拘束的，他很放得开的，很大方的话，他什么都愿意去做，他不怕失败，也不怕别人笑话，他经常这样去模仿，他就说成功的快。哎，如果这个也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啊，就好像很拘谨那种人的话，他就说是，他就说内心当中放不开嘛，他很多时候有机会的时候他也不去做，不去模仿。这个时候他就可能就是成功的几率是很低的。所以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样的一种道理啊，就像不管怎么样呢，就是遇到这些学完之后呢，就在任何的时间还有这些这个事情上面，我们都要去做，应该照上师告诉我们的去做，是这样的。经常这样做，经常做的话，就越做就是说越做的话，就是越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熟悉的机会，最后来讲就会做得非常的善巧。如果这个事情我也不做，那个事情我也不去模仿，那个事情本来告诉我们佛菩萨告诉我们，如果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做，比如说别人怎么样就欺负你的时候，说你坏话的时候，你受到委屈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这方面其实都已经给我们讲了，但讲了之后呢，这个事情我不愿意去模仿不做，然后那个事情也不模仿，那么就丧失了很多很多模仿的机会，最后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要想很快的成功呢，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是这样。自相续取受上师所拥有的内外密功德，需要像泥塔小象从硬膜中取出来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相续取受上师所拥有的内外密的功德，那么上师他自己出现的世间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弟子呢获得和他一样的功德，或者和他一样的一种这个解脱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这个外的功德、内的功德还有密的功德、内外密的所有的功德呢，他都是非常希望他的弟子都能够 快速拥有，啊，这个和世间学艺不一样的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合格的上师，所有的合格的上师都是一样的。我们说，世间的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他就是说是不是都是非常愿意他的一种弟子都学得非常好呢？有的时候不一定，他的这个他的一种程度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呢，这个佛法当中具象的菩萨，这种老师，他这个标准是一般齐的。完全是一个标准，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他自己是具有德相的一种上师，他第一个标准就是一个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他当年毕业的时候一个考核的硬件呢，他自己毕业了，就是相信当中真实的这个菩提心升起来才能毕业，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怎么样其他的方式你能毕业。所以像这样，他不是完全靠什么技术啊，他完全是内心当中达到的这种状态，他自己完全已经调伏了。他就是去引导其他的弟子，所以这种状态当中，他调化了一种弟子，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思想，就所有的他要调化的弟子都达到和他一样的状态。如果他是菩萨的话，他如果他自己菩萨还没圆满哈，他如果他自己还没圆满佛果，他也愿意他的弟子超过他，然后就迅速成佛。他完全没有丝毫的一些就是弟子不要超过我啊，或怎么样，他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便他没有成佛，他的心他也不会担心弟子超过他。这个就是他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地方，他们是如此的希望我们达到这个，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是需要去就是说不断的去以止上师的利益啊，然后就不断的去让他的教员去做，因为他告诉我们的就是模仿的窍诀，他告诉我们你看这样做那样做，其实就是直接把他的一种经验呢窍诀模仿的窍诀就直接告诉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去修学的话，持香学当中就可以取受上师所拥有的一切内外密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需要像泥塔小像从硬模中取出来一样。那么这个就是做这个叉叉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有一个模具，这个硬模就是一个模具啊，现在就卖的有很多一个模具。这个模具呢，有时候是里面是就有些是圆锥形嘛，圆锥形比较多，是这样的。那有当然还有方形的这些。那么这里面有些是佛塔，有些这个模具是里面是佛塔，有些是佛像啊，文殊像啊，还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像、金刚上的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模具。模具呢，就是这个做泥塔小像呢，就是说你把泥巴放进去之后，把泥巴和好放进去之后，然后敲打，然后再倒出来之后呢，这个小像上面就拥有了这个模具里面的所有的花纹。它如果是佛塔的花纹做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尊佛塔；如果它是文殊菩萨的花纹做出来模具做出来泥像呢，就是文殊菩萨的佛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最后来讲的话，我们自己的相续最后就和上师的一种像就是一样，就一个模子倒出来一样。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这种这个叉叉像一样啊，就是叉叉像。我们有些时候说要做上师的小叉叉嘛，也是要做上师的叉叉像，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上师他怎么样发心的，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发心。上师他怎么样去利益众生的，我们应该这样去利益众生。上师他怎么样以前是怎么样精进刻苦修行的，我们也应该这样精进修行。所以他给我们示现的，他给我们示现的就是他这一生，他每一次都会来世间当中，一个真正的一个解脱的上师啊，已经解脱的上师或者一个菩萨呢，他每一次都会来到世间当中。他就说这一次结束了之后，他又重新会来一次，重新来一次之后，他的一种经历可能又不一样了。他又开始从小孩子的时候，然后开始怎么样去拜师啊，怎么样精进啊，他每一次可能经历都不一样。但是呢，每一次的经历都是针对这一次和他有缘的弟子有一个模仿的一个经历。他以前他是怎么精进一直上师的，哎，我应该这样去一直。他是怎么样修学的，我也应该这样去修学，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最后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直上师的人来讲的话，也应该像就是说是这个硬模中取出来一样。有些时候呢，这个上堂跟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每个上师他的风格不一样啊，他自己的调化的重点不一样，是这样的。有些上师非常强调禅修，那么和他有缘的弟子呢他经常听上师的这种教言呢，和他有缘的弟子呢，他也是很喜欢禅修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上师他很喜欢这样做其他的一些善法，那么在他的和他有缘的弟子自然会和他有缘的弟子自然会集聚在他的身边，然后听他的教言，然后听了时间长之后呢，他们的心中也是带了这个影子这个是总的模具，总的叉叉像已经生产好了，是这样的。当然里面的一些就是说这个花纹是不是清晰，对不对，它这个是不是就它的花纹是不是清晰啊，这方面有差别。但是总的来讲这个看起来差不多，反正它这个弟子看起来差不多，反正就是说是作为大人上师的弟子来讲，也应该有他的老人家的一个相似的一个气息嘛，是这样的。那么一个什么一个相似的气息呢，那么就是一个利他， 啊，就是说所有的上大乘上师的一种弟子里面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气息，就是利他。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模具总的来讲是利他的一种，这个要培养成一个利他的一种修行者或者一个菩萨们，这个总体来讲都应该有这个气息。但是呢，就是说差别来讲呢，就前面讲的一样，有些人呢他利他的利他心的痕迹比较清晰，是这样的。他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模具做出来之后，这个利他小像从模具里倒出来之后呢，每个地方都是圆满的，没有一点缺陷，然后花纹很清晰，连眼睛鼻子这些都非常清晰，这个就是比较就是精品，是这样的。但有些倒出来之后呢，就大概有这个样子，但是你去观察的时候呢模糊，或者这个这儿缺一块那儿缺一块，就比较模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说稍微来讲啊，它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它不是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合格，但这个不要紧，我们就整个这个只是个大概的比喻，大概的比喻。我们就总的来讲呢，可能是作为大乘上师的弟子来讲都应该有一个利他的心，不管怎么样，这个因为大乘上师是经常强调，经常强调，所以只要是跟着他学的这些人都应该逐渐逐渐相信当中都有一个利他很重要啊，修持利他是很重要，即便我现在修行我还啥能力都没有，那么我就说也要利他，或者现在来讲我修行也是为了究竟利他的，他都有这种，都应该有这种这个总的思想啊。当然就是有些人有些弟子呢可能是得到了上师的加持嘛，他这个对这个领悟的更清晰，对这个上师的一种精髓有领悟的就是更深刻，他自己能够做到这些。这个方面来讲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就是不通过这样一种来讲的话，就是说都应该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就是说我们都和上师有缘，他自然会集聚在上师的一种这个身边，或者上师的法脉的身边，大家一起来学习，和都是他有缘的，是这样。还有一些众生呢和其他的一些善知识有缘，他们自然会集聚到那个善知识的周围，跟着他学他的一种这个有特色的教法。这方面来讲的话都会有这样不同的一种，但是呢都和他都是每一个传承下面的他的身上带的这个气息都是不一样的啊，就说是每一个法脉下面他的一种气息不一样。有些呢就有些来讲的话利他性特别强，有些的话修行的一种气息特别强，是这样的。有些呢就是特别喜欢做这些这个福德，比如放生啊供灯啊，特别喜欢做这些。有些呢就对因果取舍非常的细致，反正就是说只要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具德上师，他们的一种这个教导下面的弟子都会有那些比较好的一些特点啊，都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呢就反正大概是有应该有一个他的一种传统一个法脉的一种样子，但是模仿的好的呢那就前面讲的一样，他方方面面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相似的。本来所谓的顶礼也只是一种恭敬尊重的形式，所以顶礼的方法也有多种多样。那么这个呢，花真默切呢告诉我们呢，就讲了，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说顶礼呢是一种，恭敬和尊重的一种形式，所以说顶礼的方法呢也有多种多样。那花真默切这段话的意思呢，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是因为这个顶礼呢是表示一种尊敬的方式，所以说每一个时代啊，或者每一个地方呢，就说是他们顶礼的表示恭敬的方法呢。可能也不一样，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教法呢，就是说有些地方说这个佛法，比如说这个佛法就像水一样，然后呢就是说承载这个佛法的一些这些呢就相当于就每个地方到了每个地方的时候，它肯定自动要和当地的风俗啊文化啊和这些它当时的这些要融合，这些呢就相当于杯子一样容器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的容器可能是三角形的，有些地方容器可能是四方形的，有的可能是圆形的，可能是这个圆柱形的。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不管是什么形状的杯子水是一样的啊，水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这个水呢也必须要一个载体啊，因为它分散就流失了嘛。所以说就是每个地方它自己的风俗啊，它每个众生的这些每个地方的这种它都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它里面的这个水它的一种共性还有它能够解渴等等这方面的性质它不会变。那么这个就是说讲这个意思的时候呢，就是说它肯定会自动会融入到当地的一些这个风俗呢，比如说这个佛法它的印度的时候它是一种样子，对不对？然后它就是佛法呢通过这些西域的高僧也好，印度高僧或者汉地的高僧，它传到汉地了，它会和汉地的这些当时已经具备的它的一些风俗啊还有他们的习惯呢、啊、和他们要去融合，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佛法呢要传到藏地的时候，要和藏地的这些不同的地域啊风俗啊要融合，要传到这个日本啊，传到这个这些朝鲜呢、啊、它就说也是一样的，那至于现在传到欧美，它都会和当地的这些要去一个融合的一种过程。 所以不可能说这个佛法一成不变，你必须要这样，否则如何如何，那可能不行的。比如说我们说以前印度，它是个热带的地方嘛，他就说是修行人，他就是只能够穿这个，只能三衣啊，其他的不鞋也不能穿啊，什么？那你说这个，你把这个原封不动移植到西藏去，你看会怎么样呢？是这样，没人学，是这样的。那么就说这个太冷了，那没办法。所以有些时候呢，他这个外在的形象肯定会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的，要做一些改变的。你不能完全原封不动去移植过去，这个是他把他的精神移植过去啊就可以。那么这个基本上精神，我们在这里面讲的精神是什么？在顶礼里面的精神就是恭敬和尊重，恭敬和尊重就是这里面的水啊，精神。那么就是说顶礼的形式呢，这个就是外在的容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它这个它里面的精神，它就是恭敬和尊重，它是一种恭敬和尊重的形式。那么顶礼的方法呢，就是它的一种外在的一种体现。你不管怎么样去体现它，你要表示你都是，反正这个顶礼的一种形式都是要表示内心当中的一种尊重。所以说呢，就是也有多种多样，即便是藏地，它总的方面来讲的话，它顶礼的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在有些这个法脉当中啊，有些传承当中，它有一些内部啊，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不一样的，包括它的一种观想的方式，哎，包括它的外在的行为，它也有很多就不一样的顶礼的方法。而且各个地区的顶礼方式也无定法啊，说像在那块，它的一种顶礼的方法有多重要，有短头啊，有长头啊。还有就是汉地的一些顶礼的方式啊，还有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泰国的顶礼方式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这个韩国的顶礼方式啊，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顶礼的方式，所以说各个地区的顶礼的方式也无定法，是这样的。这个方面首先告诉我们的话，这个顶礼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啊，我们不能说你这个是你这个不对的啊，只有我这个是对的啊，或者他说你这个不对，只有我这个对的，这个是没必要的啊，这个我们去争论这些没必要。反正都是代表一个就是说一种这个恭敬和顶礼的方法。这个方面首先告诉我们呢，我们的心量呢要有一种包容心。自己虽然学到了一个如法的顶礼，在自己的法脉当中啊学到一个如法的顶礼方式，但是同时呢也要知道这个顶礼呢，它在不同的地方它也有各种不同的标准。所以我们不要急于去指责别人这个是对啊或者不对啊等等，这样的话就不要去做很多的评论。首先我们的心态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但是在开放的心态它也不能够完全没有标准啊，是这样的话讲，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开放的，但是开放它也是在一定的规矩当中去做的。然而在这里对于上师依照佛经中的顶礼方式而讲的言教，自己本来一清二楚，可是却以轻轻松松投机取巧或者摆出傲慢自居的架势而不认真顶礼，就证明是不恭敬顶礼对境的轻蔑态度。那么虽然就是说每个地方的一种顶礼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呢，还是要依靠上师所传的方式去如理如法去照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每一个法脉当中呢，你在这个法脉当中学习，你就可以认真的去学习这个法脉的顶礼方法。然后呢就是说顶礼学完之后呢，就按照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说是这个应该认真的去做，按照这样的方式按照这样顶礼方式呢去如理如法去顶礼。那么本来如果自己很清楚，学完之后很清楚，但是顶礼的时候呢就不把这个当回事，就自己选择怎么轻松怎么顶礼，是这样的。怎么样一种这个能够投机取巧呢，那自己的就是说是怎么样去顶礼，也就是说自己的心是不再怎么样去发挥内在的尊重啊恭敬啊，或者顶礼他自己应该有的，就是打破自己的傲慢心，这些重点自己的心是不放在这个重点上面，这些心是每天都在投机取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怎么样去更轻松的方式去顶礼啊，或者说自己虽然学到了不当回事，外在当中也是就是说为了表现自己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特立独行嘛，然后就是故意摆出一些傲慢啊自居的架势，就说好像是反传统，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挑战权威，好像就是说自己无所谓啊，就这样一种表示自己这样的话不认真顶礼。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说前面所讲的就顶礼的方式各种各样了，这个完全就变成一种就是说不恭敬对境的一种轻蔑态度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是不对的虽然每个顶礼的传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学完之后呢，就应该按照上师所讲的教言认认真真的去做，放下自己的很多自以为是的想法，然后认真去做。那么虽然前面我们讲了，虽然就是说这个顶礼它是表示一种恭敬，表示一种尊重的一种这个形式， 所以说呢，从理论上来讲，它的形式可以各种各样，但是这个不等于自己可以去随便发明创造，是这样的啊。既然都是表示这个恭敬尊重的，那我趴在墙上也可以，我也是可以表示尊重的，或者说我把这个前面垫很高，我也可以是表示尊重，只要我心里尊重就可以了，那也不能这样，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就是说每一种顶礼的方法，我们传下来的每一种顶礼方法，它其实都是这个，如果真正这个传下来这个方法哈，它是真正按照传统啊传承传下来的，那么就是这个顶礼的方式呢，就它是在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佛陀把这个顶礼的方法传下来，或者说某一个教派的上师，他把这个就顶礼的方法，他就说是这个固定下来传承下来之后呢，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顶礼的方式来，那就是来自于观想的方法，都是要不然佛陀，要不然这个证悟的大德，他们通过他的智慧观察到这样的方式顶礼，这样一种动作对我们来顶礼人来讲，他的可以把这个利益最大化，他的智慧可以观察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制定了这样一种顶礼的这个顶礼的规范啊。他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他把这个顶礼的规范啊，拿就是乃至于你的手放在哪个地方是吧，然后就是说是你的站起来身腰要直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他通过智慧观察完之后，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方法。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不要随便改啊，就是我有些时候说我去发明一套这个顶礼，我的花样比它更优美，我的花样很多，然后怎么样，这个应该是功能最大吧，这个不一定。虽然你内心当中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表示尊重，但是这个是因为你没有一种像佛菩萨那样一种能够观察到这个每一个缘起、每个动作的缘起的这种这样一种这个智慧，你没有，你观察不到，只是纯粹一个比较浅显的分别念去观察，就只是觉得这个好，这里的分别念呢，就是说它比较浅显的嘛，它就是深入不到这个缘起的实相。所以这个世间的缘起，每一个缘起它也有它的作用啊，它有它的功用。所以说如果我们去编一套顶礼操是吧，我们去编一套什么样一种顶礼的方式，然后就鼓动很多人来学，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一定能观察到很多缘起的一些它的功德、它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编出来这个东西呢，可能看起来是很好看的，然后最后来讲可能是利益不是那么大，是这样。虽然就是说从表示你的尊敬和恭敬、尊重来讲，这个侧面来讲可能是可以，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你发明的这一套顶礼的这个方法，可能是这个可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去创造发明这些。就这个顶礼，我们就说，哎，这个顶礼还不是最早是谁谁谁发明的，他都可以这样传世传下来，那么我也可以发明一个，但我也可以发明下去，这样的，那不能这样讲，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世间当中这么大的缘起啊，我们每天都在做，每天看很多东西啊，这些这个太阳啊、星辰啊，还有很多，它每一个法都有它自己的缘起，但是也只有少数人可以发现这个缘起互相之间的关联，他们可以就是创造出一些利用这个缘起让这个法利益最大化的一些，也只有一些这个世间当中少数人可以发现这个缘起。所以说呢，就是说修行佛法，比如说打坐的知识啊、顶礼的知识啊、还有念诵的方式啊，这些就说是虽然表面上看都是一些外在的行为，有些时候类似于体操一样的一种动作，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也不是说完全的一种迷信哈。那么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佛菩萨他的大悲心、他的智慧，他通过训练之后呢，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完全很关心的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通过这个动作、通过这个顶礼来让这个做这个顶礼的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他怎么样通过某种缘起配合起来，某种缘起配合起来之后呢，就能达到这个能够达到个效果。比如说有些时候来讲，这个密宗上的很多手印，这样手印那样手印，这样打了之后，他都是通过这些观察完之后呢，他这样你这样去做这个手印的话，他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你自己去编一套手印操来讲，那可能是没有这个效果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像这样，我就是说，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但是其实来讲，内在来讲，这里面呢背后有一个这个顶礼的规范，这个传统这样定下来，它的背后它有一个叫做大悲和一个叫做智慧的做支撑，他们观察完之后制定下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就不要去做很多没必要的改动，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完完全全按照这个传统这样去学下来就行了，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所以说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顶礼的方法都不一样，如果这种顶礼它的确是有传统的，的确是有传承的，它这个顶礼是以前的这个祖师 真正政务的祖师，他们观察完之后制定下来的，不管是任何的念诵的方式，还是任何的一种这个仪轨，还是任何的道德规范啊等等这些，其实来讲的话，它都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利益。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他这样制定的话，就是说他是通过大悲和智慧观察完之后制定下来的。所以这个和一般的反复人的分别念，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不同是这样。所以说像在我们自己在这个顶礼的时候呢，就是说上师怎么教呢，我们就怎么去做，他让你怎么观想你就怎么观想，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我们必须了知我们必须了知好似赋税一样的相似顶礼只能给自己带来过患而无有任何必要。那么我们必须要了知呢，好似赋税一般的赋税，上师大上师在讲义上也讲了哈，这个赋税就是交税一样，那很多就是说是工厂啊，很多做生意的交税的就是说是不得已啊，就很不情愿啊，就是说交税的时候就很不情愿，就要交这个税。那谁愿意交税呢？所以如果谁就说是这个如果说不需要交税了啊，大家特别高兴的，是这样的。如果说要交税的话，就是就是说感觉就是很不舒服。所以交税的时候也是，你不交税要犯法啊，你不交税如何如何。所以要交税的时候他就是很不情愿啊，很不情愿的，就是说是应付一样的方式去交税。那么就是我们在顶礼的时候不要像交税一样，好像就是特别不高兴不喜欢，然后就是说是应付的方式去顶礼。像这样的话，相似的顶礼呢只能给自己带来过患，因为你内心呢也是一种抵触啊，或者投机取巧的心态。那么如果你内心是这样的心态呢，就已经就是已经在，如果我们的心放在这上面的话，就是说顶礼它本身应该有的尊重和恭敬的心态就生不起来了，还有打破自己的傲慢的一种这个也没有这个作用了。所以说最后呢，就给自己通过这些就抗拒啊，还有傲慢呢，给自己带来过患没有什么样的必要性。相反，按照要求如理如法的进行顶礼，有无量的功德。相反呢，按照就是说要求如理如法的进行顶礼，有无量的功德。如理如法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姿势，你的语言，还有你的心怎么作意，都是这个都是按照这个传承的要求，如理如法的顶礼呢，有无量的功德。这个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哈，就是说这个佛菩萨制定这一套顶礼的方式的时候，是通过智慧和大悲进行的这个深入的观察。这样做顶礼一定可以给这个顶礼者带来无量的利益，如果没有利益的他不会做不会让我们就花了时间得不到任何利益。所以说就是他就是佛菩萨他们自己所训练的一种这个从刚开始入这个门所训练的，就是如何去发现一切万法的这个规律，如何去训练自己对一切众生升起利益的悲心。所以一个是大悲，一个是智慧，刚开始入门就开始训练了。所以说他就是意味着他就意味着他从这儿开始，从这天开始，他往后的每一天每一次的训练都和这个有关，都会发现这个万法的缘起，和都会就是说升起对众生的利益的菩提心有关的。所以他一旦成功之后，他要去做对众生利益的时候，他所开出来的方法，他对待众生的方法一定也是和这个相关的。他不可能是我训练了这么多，我训练了就是说生生世世训练了很多很多就无量无边的智慧和大悲心，那么最后我要给众生要给众生说法的时候，或者给众生制定一个修行方法的，突然这个修法和大悲和智慧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的为什么要如理如法的顶礼，功德无量，就是因为这些修法呢都是佛菩萨的智慧和大悲观察完之后对我们真是有利的，然后这样制定的。从前呢，一位比丘顶礼有佛陀头发指甲的佛塔，阿难尊者请问世尊他顶礼的功德当时佛陀还在世的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些佛塔，那么这些佛塔呢不是佛入灭之后的舍利，这些佛塔呢是当时佛陀不是每一次有的时候要剃头吗，按照有些这个按照有些这个小乘的戒律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剃头呢就是说是半个月一剃啊，或者有的时候来讲最迟一个月一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佛陀会剃，他也会剃头发。佛陀的头发剃下来之后呢有些呢就是说国王啊，他就把这些佛陀的头发有的时候剪下来指甲，然后就做成这个佛塔来供养。说当时呢在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些佛塔，那么这些佛塔就叫做佛陀的一些头发和这个指甲的这个佛塔。这个里面不是装的佛的舍利，是这样的，那么是装的是佛陀的头发和指甲的佛塔。阿难尊者请问世尊他顶礼的功德，那么阿难尊者看到一个比丘正在顶礼装有佛陀头发指甲的佛塔，那么就问他有什么功德。世尊答言，他这样顶礼一次将获得自己身下所压面积 直至金刚大帝以上所有微尘数量的转轮王位。然而这还不能达到其顶礼功德的边际。那么这个佛陀这句话呢，就说就点出了这样一种做一次如法的顶礼的一种无量无边的功德。他就说这样如理如法的顶礼一次呢，他就像获得什么功德呢？他自己的身体所压的面积，他自己一个顶礼下去匍匐在地上啊，顶礼比如现在我们磕长头也好，或者现在磕短头也好，反正就是说磕下去之后呢，身体所压的面积有多大，然后呢从这儿一直到就说是这个金刚大帝之间金刚大帝之间的八万由旬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金刚大帝以上的所有的微尘的数量，这个没办法计数的，微尘的很小很小，我们不要说是从现在这个地方一直到八万由旬以下的金刚大帝之间这个微尘数量，即便是我们就是说表面上就你的地板上这些微尘的数量，我们都没办法去计数，太多太多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数量代表什么呢？每一个微尘代表转一次转轮王的一种这个功德福德，但不一定就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做转轮王，就是说你这个福德就足够做转轮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个微尘代表一次转轮王的王位，因为有些人他就不稀罕这个转轮王，有些修行他就把这个所有的功德回向成佛了，有些人他就小乘者他就把所有的功德回向解脱，所以大乘行者就把所有的功德回向成佛了，是这样，他并不稀罕转轮王的一个王位，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呢，他可以获得什么呢？可以获得就一个微尘获得一次转轮王的王位，但是呢这个还没办法，就说是不是就一个微尘转一次转轮王，这个一个微尘的功德就用尽了呢？不是，没有用尽，还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功德的边际啊，就永远还就是说是即便他是转了转轮王之后，他的福德还没用尽，是这样一种意思。就说明这个顶礼就是说是这个顶礼的功德特别大，尤其是这个顶礼的是殊胜的对境啊。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顶礼的这个对境也有差别，比如说你顶礼父母你顶礼就是说你给一个什么，就是说是这个给一个其他的土地神下跪顶礼，还有顶礼这个佛陀，顶礼一个修行比丘等等，因为他对境的功德很他不一样嘛，所以说就是说你自己所获得的福德呢也不一样。所有的福田当中佛陀的福田是最殊胜的佛陀的福田最殊胜，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顶礼，这样顶礼佛陀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头发指甲的一种这个佛塔的功德就会产生这么巨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顶礼佛像我们在佛堂里面顶礼经书顶礼法华经顶礼这些这个幻化网顶礼这些大圆满的法本反正顶礼大藏经也好，反正是做一次顶礼，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三宝所依的功德，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像速生的上师顶礼还有反正观想十方诸佛顶礼有时候到了这些，比如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八大处顶礼这个佛牙舍利到了五台山顶礼这样一种这个顶礼这个阿育王时代的佛陀的舍利顶礼文殊法塔反正在寺院当中很多很多殊胜的顶礼的方顶礼的对境到了印度金刚座顶礼这个金刚座，到了拉萨顶礼觉佛像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殊胜的对境。那么就说这些顶礼一次的功德，那就是非常非常巨大，无量无边没办法计算的这样一种巨大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些呢，因为它的功德都是圆满的，这些所顶礼的对境，它是这个它的功德完全圆满，没有一丝一毫的一种垢障，所以它的顶礼的功德是最圆满，没办法相比。所有的顶礼的对境没办法和佛陀相比的，是这样的。虽然有些地方说顶礼的父母好像顶礼父母供养父母的比供佛的功德还大，我自己理解的这个是可能是一个说法而已，是这样的。真的来讲的话，没办法相比因为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的父母，他对我们来讲恩德是很大，但是毕竟他自己的相续当中，他也是一个凡人了，是这样。他相续当中也有很多的过患呢，他的这个福德也不圆满呢，他只不过对我们恩德方面来讲很大的。是这样，如果和佛陀比呢，真的是远远无法比。而且你顶礼父母也没办法，你供养父母顶礼父顶礼供养父母顶礼父母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就种下成佛的因这个是说不到，你可以得到很大的福德。但是顶礼佛陀就不一样，顶礼佛陀的话，你得到这么大的功德，同时也种下了成佛的因了。但这个我并不是要给这些泼冷水没有这个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我是要辨别一下这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时间长就搞混了。好像觉得这个就好像远远超胜供佛的功德顶礼佛的功德，这个是有些时候提倡它有它的必要性，但如果如理如是的去分析的话，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佛陀到底具有什么功德，什么叫意味着佛陀，什么叫意味着无上正的正觉，什么叫意味着没有一切的过患 就意味着什么叫做圆满一切功德，完全不知道。所以就把佛陀和父母放在一起做，这样去做这个，我觉得这样是有点太过分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稍微辨别一下吧。反正就是说功德，对父母恭敬肯定有功德，这个毫无疑问。有些时候可能是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吧，所以说可能说的稍微夸张一点，说供父母，顶礼父母比好像比顶礼佛陀还要怎么怎么样。这种说法嘛是可以的，真是要去安利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些呢，就是这个反正我们每天呢，就是说现在很多道友正在修顶礼，是这样的。正在修顶礼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多看一下，思维一下这方面的一种利益，思维一下这个利益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利益非常大，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就做顶礼。所以说这样的话，做一次顶礼的功德如此超胜的话，何况我如理如法的做十万次的顶礼。而且做顶礼的时候呢，第一个是顶礼的它如法，第二个是顶礼的对境，对境也是有关系，第三个是顶礼的发心，你是以什么心态的发心顶礼的，你是就说是我就是想要，我就是奔着转轮王的位置去的是这样的发心呢，还说我是奔着解脱的方面去的呢，还是我是奔着就是利益一些众生的一种这个目标去的呢，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来讲呢，当然我们来讲要让这个顶礼的功德最大化，当然我们都知道应该说是发起菩提心，因为在菩提心当中包含了你自己的利益，在菩提心当中包含的转轮王完全包含了转轮王，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你以后成就之后，你随便从哪个地方去当转轮王都可以，你画一亿个化身在十分一个刹那中你当转轮王都可以，这个能力都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如果你真正的去了解了这个利益之后呢，你肯定是愿意发菩提心去这个做这个顶礼是最殊胜的。还有一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顶礼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三轮执着，有三轮执着的顶礼和没有三轮执着的顶礼还不一样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还有顶礼的时候呢，你安住在这个顶礼的对境是在外在吗，还是说顶礼的对境就是我的本性，这个也有差别这个也有差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你学的这些教义学的比较圆满的时候呢，这些所学的东西呢，在你做顶礼的时候都会变成你的优势，都会变成你的优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你不懂呢，就会如果你不懂这些很多很多的观想方式很多要点呢，你在顶礼的时候呢，可能是得到了一部分的功德，但是同时呢也损失了很多损失了很多应得的，损失很多你应得的东西，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懂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很认真的学了三轮体空是怎么回事，你很认真的就是说是通过菩提心去做了，你很认真的按照这个就顶礼的标准的顶礼方式去做了，这里面你会得到很多的功德。但如果就是说这里面你学的东西比较少，是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顶礼的对境分不清楚本来左边是一个左边呢是这个西方三圣，右边是个土地神，又跑到土地神那里死劲顶礼，这是这样的。像这样你分不清楚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个也是对你来讲也是一种损失也是一种损失，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你发起菩提心的顶礼和你求一个世间的一种心态的顶礼，本来一发起菩提心的利益更大，但是你就是不选这个，你偏偏就要选这个世间利益，也有损失的不少，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这样做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自己没有懂的道理的缘故，学得少了就不懂的缘故呢，就在这个顶礼十万，在做十万遍的顶礼过程当中，其实是丢失了很多很多的功德丢失很多功德，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学了之后呢，就很多很多你自己就可以获得。但是就是说有些我们正在做十万顶礼的，了之完之后呢，就是应该如理如法的顶礼把上师的人家在讲记当中提到的这些顶礼的要素都加进来。如果我们一直在顶礼的时候，如果脑袋里面一直在运转这些要素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不会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是这样的。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的运转当中过程当中菩提心还有很多把菩提心在过程当中也可以去做一次训练，还有就说是这个在顶礼的过程当中所顶礼的对境和我的佛性它是什么关系，是无二无别等等，去做这样一些运转。其实来讲的话，我们的心在这上面运转的话，也不会去做很多乱七八糟的思想，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在这上面去做一些高质量的顶礼，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还有一些呢，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修完了，或者说还没开始修呢，但是也要求我们早晚三顶礼嘛。早上起来的时候在佛堂面前三顶礼，晚上睡觉之前呢是在佛堂面前三顶礼。像这样其实如理如法的做，每天做六次顶礼的功德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属于他一种顶礼的功德。有些地方呢，这个有些地方这个在这个讲安忍的时候呢，后面还有一段，前面是讲他的功德哈。 还有一段呢，就像我们在附带讲一下，附带讲一下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讲完这个之后呢，给阿难尊者讲完这个顶礼功德之后，后面也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道理。最后呢，就说，好像是优不离尊者嘛，是哪个尊者问，那么怎么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功德，怎么样才能够让这样的功德，减弱，然后就说是这个，消减弱，然后微薄减弱乃至于消失呢？这么大的功德怎么样可能让他就是说是这个微薄减弱了这些消失呢？佛陀就是说呢，这种顶礼的功德呢，如果是同行道友之间互相称会，就可以让这个功德就是说是这个功能减弱，微薄乃至于消失，一点都没有。就平时我们讲的话，生嗔恨心就可以让这个同行之间道友之间互相之间就是说是这个互相之间就是说不包容，互相之间就是说是生嗔心。互相做损害，就可以让这么大的功德逐渐让它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说首先讲到了这个这么大的利益，然后呢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利益呢，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在我们平时在对道友啊对其他众生生嗔心等等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让这个功德就逐渐就或者有的时候不是完全消失啊，有的时候你生起了那个嗔心不是那么强烈，那也可能让这个果本来是转成王啊，最后就是因为你这个生起嗔心之后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强烈的，就变成了某个国家的国王，或者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总统，只有8年任期，或者说是只有4年任期，是吧？本来你可以在像朝鲜那个地方就当一辈子国王的，是这样。到后面来讲的话，就变成了一个每个国家的4年总统的任期了。那这个开个玩笑哈，就是说本来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是转轮王的王位，但是呢可以让这个果呢就是微薄，让你减弱了，你还是会受报。还是会说，但是可能就是只是当一个小国的国王而已，但是不会没办法当转轮王，转轮和小国的国王转轮王可没法比啊，那是差得太远了，是那福利待遇啊，方方面面差得非常非常远。有些时候就是延迟，让这个果延迟啊，然后让这个果微薄，或者让这个果呢，就是说让它这个干果的功能消失啊，完全不再成熟，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称心的力度，它有的时候是轻微的称心，有的时候中等的称心。有的时候是很强烈的嗔心，强烈的嗔心呢，就让这个功德完全不成熟了，不但不成熟，而且还有嗔心的过失，不但你的善果不成熟，而且你同时还得到了嗔心的过失。有些时候呢，是让这个果呢，就它的这个力度啊减弱，啊让它减弱，就像前面讲，本来是转轮王，后面就当个小国王是这样的，这个就减弱了。有的时候是延迟，反正这个时候最好呢，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在修福德，在修很多福报，一方面来讲也要注意调化自己的烦恼，不要让这些烦恼变成偷我们功德的这个小偷，不要让它变成这个偷我们这个福德的小偷，每天都要注意防范，是这样的。在入行当中这个方面讲的比较多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是这样的。此外经中说，佛陀的无见顶相是从恭敬顶礼应敬佛陀的无见顶相是从恭敬顶礼应敬之上师事父中得来的也就是说顶礼是形成究竟圆满正等觉无见顶相的因那么经中也说，除了就是说转轮王的果位之外这个转轮王当然是暂时的果位，还有一些呢究竟的果位是什么呢？那佛陀呢在32相当中有一个叫无见顶相，这个无见顶相是什么意思？佛陀这个顶就肉髻嘛佛陀的顶髻，佛陀的顶髻，因为他就修这个殊胜的福德的缘故，就任何人看不到佛陀的顶髻的顶没办法看到这个佛陀肉髻，他的顶端到底哪里找不到，没办法见到，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这个就是佛陀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殊胜的福德所形成的，这个叫做佛陀的无见顶相，不管从哪个方位看看不到佛陀的顶这个就是他一个殊胜的功德。那么就这个是恭敬顶礼应敬的上师事父中得，那么这种无见顶相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还有别的一种福德但是其中一个福德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无见顶相的因呢是恭敬顶礼应敬的上师佛陀应敬的事父中得来的，也就是说顶礼是形成究竟圆满正等觉无见顶相的因，有这个福德可以让我们成佛，可以让我们获得佛陀的相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顶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看不到我的顶有什么嘛，好像感觉没有什么，对自己来讲没什么吸引力，但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说你顶礼会让你变得很漂亮很庄严，那一下子有兴趣了这个可以，这个如果为了得到这个我去做一些这个顶礼还是可以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众生他用他自己的一种众生的思想他的一种就是说是那个还不是很圆满，所以说可以获得佛果 怎么样，他就没兴趣。但是你说可以发财啊，可以变得很漂亮啊，可以让什么，他马上就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开玩笑，这个的确有。究竟连佛陀的这么圆满的相好，因为佛陀的相好，我们在这个相好呢，我们在学这个宝满论的时候，可能很多道也没学过，很多道也学过。宝满论当中有一段专门讲佛陀的三十二相八识随好的形成的因，他需要什么样的福德，他就把这个讲的特别特别多，是这样的。所有的一切世间当中的所有的福德，有的时候还再乘以十倍啊百倍，然后再凑到一个声闻的什么什么，然后逐渐逐渐叠加上去的，是这样的。这个福德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是这样。所以说，连佛陀的无间，就是说无间顶相这么圆满的相好，需要无穷无尽的福德啊，才能够形成的相好。这种相好能获得的话，你说当一个世间的这个长相很漂亮的美女啊，你转成一个美女，转成一个帅哥啊，这个是小菜一碟，真的是。像这样是太容易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呢，对这些这个就近的功德、暂时的功德，这些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上次大人上专门讲了，以前讲过一个顶礼的功德嘛，顶礼一次的福德啊是非常巨大的，非常非常巨大，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没有机会修十万遍的顶礼呢，我们就是说每天早晚哈，早晚的话就是在佛堂，就是早上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呢，不管是长头短头，或者你在床上磕还是在佛堂磕，反正就是说恭恭敬敬的三顶礼。睡觉之前呢，也不要忘了，就是顶礼完之后再去睡觉，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每天当中呢，就累这些功德就是你的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样顶礼，就是法本里面讲的功德，就化到了你的账户上面的，是这样的，自动就化到你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去，这个就归你了，啊，这功德就归你的。最后剩下来你要保护好，不要通过其他方法让这个福德让这个功德丢失了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功德就非常巨大的，这个是佛陀讲的啊。因此呢，我们自己要对这个升起诚心。第二呢，就是供养之，前面是顶礼之啊，这个是供养之。供养之的话，如前面供办茶罗的时候所说，将自己实际拥有的财富以正规如法清净的方式，心里无有吝啬的束缚，不带有骄柔造作故意卖弄的心态而摆放整齐，将它作为所缘对应。那么就是说，是前面在讲供办茶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个供养。那么此处呢，是作为上师瑜伽的分支啊，在就是祈祷上师，在念上师心咒的时候之前呢，作为一个积累资粮的一种这个分支呢进行供养。那么这里面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是，前面供办茶就是要坐下来，拿手来手持曼茶呢，就一遍一遍这样修。但是在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这所有的比如说前面的顶礼支啊，这里的供养支，下面的忏悔之，还有后面的随喜之等等，这些呢都是一边念一边观想就行了，就这样过一遍啊就可以。这个不需要就是说你从又把曼茶盘拿过来这样去修啊，这个在这个地方是没这个要求的。顶礼的时候前面也是念到顶礼的时候随文就是观想意念顶礼。那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供养之的时候也是一边念诵一边就是按照你的观想能力去做观想。当然你如果念得快的话不一定能不能，你如果念得太快了不一定能不能来得及观。但如果你念慢一点的话，就是说里面的这个几行字的内容你还是可以，而且尤其是在很纯熟的情况之下，其实还是可以一边观一边就把这个七支就圆满了。圆满之后呢，主要的重点其实是放在后面念心咒祈祷的过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把自己实际拥有的这个财富自己所拥实际拥有的财富也可以作为供养。比如说就是摆在供台上面的这些水啊、灯啊、香啊、花呀、食指啊、食品啊等等反正各式各样的贡品吧。有些呢倒有可能有水晶球啊，还有很多这些八吉祥的模型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把这个叫做实际拥有的财富正规如法清净的方式摆放得很庄严，然后就经常把它擦得很干净，然后很如法的方式去摆放然后供养。然后这个方面来讲实际拥有的，然后心里面呢没有吝啬的束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带有骄傲造作，然后这方面呢对我们所自己所供养这些来讲的话没有吝啬，然后呢没有骄傲造作故意卖弄这个心态就摆放整齐。然后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不注意的话也容易带着这种这个不如法的心态，比如说呢就是说是故意卖弄的心态吧，像这样的话叫做造作啊，或者故意卖弄的心态就摆得这么庄严呢，就是想就是说要求一些道友来的时候呢参观自己的佛堂的时候就觉得还是赞叹了，这个非常庄严，摆得非常好自己就在那儿非常的自鸣得意，自己心里美滋滋的，是这样的。他就自己把这些东西摆在那儿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效果， 就觉得就让别人就说是这个很赞叹。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思在这儿的话，假如我们的心思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心思就不再供养佛陀啊，就很多很多东西就丢失了，是这样的。很多本来应该有的就得到重大的利益呢，就供养佛陀能够得到的东西，就因为自己捡了个小芝麻就把这个大西瓜就丢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佛菩萨会经常的提醒我们，在供养的时候，你其他时候就是你反正你作为一个凡夫人有烦恼，当然可能有些时候的这个烦恼也会时不时的冒出来，但是如果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对治它，但是我们在供养的时候一定要再提醒自己不要有这个心态。虽然就是说是让别人赞叹也很好，但是呢比被别人赞叹更有意义的更好的就是我以恭敬的心态去供佛，真正的去供佛，圆满我的资粮啊，然后清净我的罪障，圆满我的资粮，去通过这样因缘去进一步的去开显我的佛性，这个是所有意义当中最有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去供养，就不是故意卖弄的心态，就把这个呢就摆放这个整齐，把它作为所缘的对境啊。接下来所缘的对境就把它作为观想的这个对佛陀啊、就说是做供养的这个所缘的对境，这个是供品嘛，所缘的供品。然后接下来观想宣花熏香酥油灯香水神秀等，以及无量殿地方豪宅金堂人王七宝八吉祥灰十六金刚天女等轻歌曼舞弹奏特有的乐器，将天上地上琳琅满目的一切人天供品以追随普贤菩萨的幻变供养方式来供养。也就是说凭借普贤菩萨的等持力，自己心间下面就是要讲这个普贤云供哈，普贤云供普贤菩萨的这个等持的供养。那么剩下来下面来讲就是一种异幻供养了。异幻供养这个幻化的供品有各式各样的宣花，因为你的佛堂里面的宣花种类有限，数量有限，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是质量啊还有品种啊就都有限，所以还有很多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宣花我们都没见过，或者说虽然见过但是拿不回来的很多很多鲜花。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凭你自己的观想能力了。这个世界当中的确在不同的地方几大洲当中，每个洲当都有它自己不共的特点的鲜花，有些是特别美的，有些是特别香的，有些是特别就是说有那种就是说大面积的那种看起来就是说很有正式的那种，像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宣花吧。反正有时候你反正看到过电视上面的，也朋友圈里面看到的，还是说你自己亲自去看到的，不管怎么样的话就都可以作为一种异幻供养的一种这个所缘境。这个宣花还有各式各样的馨香，天界的人间的，还有各式各样无量无边的酥油灯，还有各式各样的香水啊神修啊。神修呢其实就是这个就具有特殊形状的供天尊的食指啊，食品都叫神修，其实就是食物，但这个食物呢具有一种特殊的形状。特殊的形状呢，因为我们前面讲的话，有些这东西它不同的形状有不同的缘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一种神修呢，它就是做成不同的形状，它有些时候呢，有些天尊呢、有些护法神呢，他对他的食物的要求，他有的时候也是对他的形状啊颜色啊他有一定要求，如果这样去做供养缘起具足了，他就很欢喜很高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说这个神修啊，还有就是无量殿，天界的无量殿，还有就是说是那种这个，还有就是说那种这个净土的无量殿啊，就说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无量殿，还有地方的豪宅几亿美元的豪宅或者几千万的豪宅，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些就地方的豪宅啊，还有各式非常非常庄严精美的金堂，金堂也可以，因为它是很壮观的嘛，就是外表来讲，里面的装潢也好，很壮观，这些都也可以作为这个供品来做供养。还有就是龙王七宝真实的不是模型，然后呢就是八吉祥灰也是真实的不是你佛堂上的模型，是这样的。然后十六金刚天女也不是模型，这些真实在世间当中存在的，这些像这样一种就供养天女啊金刚天女等等轻歌曼舞，因为这些供品我们根本就想不到也得不到的没办法得到，但是呢完全可以通过观想的方式来对诸佛菩萨的做一个供养，而且呢它就得到的一种效果是一样的，可以完完全全得到，就和把这个真实的供品你拥有之后再来做供养的一种这个效果是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没有副作用。为什么叫没有副作用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得到了你可能就舍不得了是这样。你想是想的哪一天我得到之后然后就把它全部供养，但真正如果哪天真的得到的时候你就想这个就是心态就变了，就不愿意再供养了，舍不得供养了。但这个不存在，这个你不需要拥有它，这个是反正你知道它存在在整个法界整个净土整个天界肯定是存在这么好的东西， 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来易换共享，是这样的，你根本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心态，是这样的。这个呢，对我们初学者来讲哈，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否则的话，就是因为世间初学者的人的他吝啬心乱，吝啬心在一般的初学者反复的心态当中，相续当中，这个吝啬心的种子还是比较稳固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想是这样想，等我赚了100万的时候，我拿几十万来供佛，但是一旦赚到的时候，他心态就变了，是这样的，他就想这100万不要动。但我再赚到额外的再拿的什么什么，他就是说永远是这样一个循环，他就因为是相续当中这个吝啬的种子，他一直在起作用，就一直在阻止你做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有这样有真实的东西来讲啊，对自己来讲都是有一些副作用，因为这个东西有了就有想法了，没有东西的时候没有想法，是这样的。有东西这个东西真的拥有了，想法就开始多起来了，有这样想法那样想法就开始多起来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某些方面啊，某些方面啊，我们不说方方面，在某些方面啊，传承上师啊，这些一些真正具有智慧的上师，更加鼓励我们做易换供养，是这样的。因为易换供养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个阶段的众生来讲，没有副作用，啊，没有副作用。但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真实的东西容易有副作用，但是易换供养不会有，啊，不会有副作用的。但是随着我们的供养的习气逐渐的一种增上，我们的福报越来越大，我们的心量也会越来越大，最后就会有一天真实拥有的时候。就按照我们的发愿一样，真是拥有我就把它来供养了。就像佛陀的传记当中，在修布施的时候，修供养的时候，他就完全舍得把自己的国土，把自己的一些全部拿来供养，拿来做布施啊，这个就是真实可以达到了，是这样。但对我们来讲啊，对现在初学者来讲的话，可能易换供养要比真实供养有些时候呢，供品多，但是吝啬心啊，这个副作用更少，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是轻歌曼舞弹奏特有的乐器，将天上地上的琳琅满目的一切的人天供品啊，通过追随普贤菩萨的幻变供养方式来供养。那么什么是普贤云供呢？啊，普贤云供的话就是说，也就是说凭借普贤菩萨的等之力，因为普贤菩萨呢显现上是菩萨，其实也是也是一个佛显现成菩萨的一种这个形象，最起码也是显现实力菩萨的一个形象，就他的一种等持力啊，智慧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凭借普贤菩萨的等持力，自己心间放射出等同于百千巨子无量佛刹成五颜六色的光芒。就首先把自己呢，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观想这个最是普贤菩萨，也就是说呢，我们观想呢，就是说有些时候说把自己观成普贤菩萨，或者自己的心间放光幻现普贤菩萨，然后普贤菩萨心间放出无量无边的一种光芒，每一个光端，每一个无量无边的光芒嘛，就是说每一个光端又化现一尊与前就是说每一光端又化现出一尊与前面相同的普贤菩萨，他们每一位心间也都放射出与前面一样的光芒，就是说是这个每一个光端呢有一个普贤菩萨，一个普贤菩萨又化现无量的光，每一个光端呢又有一个就是说普贤菩萨，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来自于充满一切法界，他们每一位心间也都放射出与前面一样的光芒，并且光端又化现出无数不可思议的普贤菩萨，他们每一尊也都以不可思议，无量无数的供品供养十方佛及佛子。这就是所谓的普贤云供啊，这个是普贤供云或者普贤云供，反正就是说是自己化现，就是说是这个把自己观向普贤菩萨之后，那化现出无量的光，无量的光，光端每一个光端有一尊普贤菩萨，这个普贤菩萨每一尊普贤菩萨今天又化现无量，它其实这样的就交织起来，就是它可以充满整个法界。然后每一个这个普贤菩萨都拿这个无不可思议的供品供养诸佛，或者有些地方说呢，在这个每一个光端前面呢，然后就化现成供养天女，然后再供养的这样一个。但这里面没有说光端变成供养天女，它这里面直接就是说，就是说每一尊普贤菩萨都有不可思议无量无数的供品，因为普贤菩萨本身他自己的悲心啊、智慧啊、善巧方便呢，他都是就是说非常圆满的，说他们来。他们以他们的这种智慧和大悲来做供养的话，那是最圆满的。所以说供品也圆满的，供养者也是圆满的，供养十方佛以及佛子。这就是所谓的普贤云供啊，就自己如果观想很纯熟的话自己观想很纯熟，一边念就是后面短短两句，一边念一边就把这个就圆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样尽己所能易换供养的同时，念诵下文。陈设供品，易换令，供应奉献现有物。那么就是说，一边观想前面的意思的，一边念诵，或者一边念诵一边观想上述的陈设供品。 陈设供品就是真实供养啊，陈设供品就是在佛堂上面陈设水灯等等这些呢，就是这个叫陈设供品。易幻啊，易幻就前面讲的易幻供养。定啊，定是什么呢？定就是讲普贤菩萨的禅定力啊，这个定就是普贤菩萨的禅定力。供应啊、供应奉献现有物，这个供应呢，这个应呢就是应持的意思啊，就是把这些供品呢通过普贤菩萨的禅定的应持，然后呢应持完之后呢奉献现有，现就是这个有情界啊，现就是七世界，有呢就是这个有情界啊，所有的这些呢供品现有物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或者这个供应呢啊，这个供应的前面就是说是这个供养啊、就这个应就是应持嘛，就是普贤菩萨的禅定力应持的供品叫供应。还有一种解读呢，也可以这个供应呢也可以理解成供养手印啊，供养手印。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个除了这个供品完除了这个供品之外呢，还有一些供养手印。供养手印一边打手印，它其实这个手印本身呢也是一种供养物，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供养手印呢，有些时候就是曼杂手印啊，这个也是一个供养的手印，是一边念一边这样接曼杂印供养。这个里面就须弥山呐、啊、这些都有了。还有供养印呢，就是说一些打这个莲花翻转手印啊，还有一些这个反正一些会供的时候一些手印，这也是一些就是供养手印。说这些供养手印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说还有一些手印就是专门有一些八供手印，就全都是一些供养印，是这样。所以除了这些真实供、还有易幻供、禅定供之外呢，还有可以手印供，哎，手印也是一种供养。这样，他就是通过接手印的方式啊、因为在很多密宗当中，他有很多八供啊，八供的手印，然后就会供的手印，还有这曼杂供的手印，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手印。一接手印的时候，他其实通过一些殊胜的缘起，这个就直接去作为供品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供应呢，也可以这样解读，就解读成供养手印也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只要自己具备供养的能力，那么诸佛菩萨肯定具有享用的能力。这个很重要。那这个是大圣上以前就是说经常教导我们的，而且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也是通过这样方式的提醒自己的，就是这句教言呢也是用的比较频繁，而且是很重要的。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呢？就是只要自己有供养能力，只要你有供养能力，诸佛菩萨是一定有接受的能力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想我供养了他怎么接受啊，他是遍一切，他是他的法身周遍一切，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你有供养，你只要你有供养的能力，他一定有接受的能力，不管你供什么他都有接受的能力。哪怕就是我把我的佛性供养了都可以，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在做三身曼茶的时候，这个法身曼茶的时候，不是就有类似的一种这个供养吗？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只要你有供养的能力，那么诸佛菩萨一定有接受的能力。这个和回向不一样，这个回向有差别，是这样。回向有些东西不能回向的，回向的东西我们说回向善根呐、啊，回向这些，那我们说把解脱果回向了、把这个法界实相把如来藏回向了，这个是在讲回向的时候这个没有，但供养的时候有。供养的时候只要你有供养的能力，那么佛菩萨就有接受的能力。所以你都可以把你的所有的身体啊，你的善根呐、啊，哪怕就是说你的我的法身啊，我的这样一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作为供养，全部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做供养，法界可以做供养。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做这些这个供养的时候，尤其在仪轨当中，比如说上师供的仪轨，我们那么些造了上师供的仪轨，这里面也有供养很多现有平等性，对不对？供护法的时候也有把现有平等性供养，把一些法界法身的这些做供养啊，把不变的这样自性做供养。这一方面来讲，如果在回向当中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在供养当中可以的。这些东西可以把它这些作为供品来作为对诸佛菩萨来做供养，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只要你能够想到你有供养能力，他就有接受的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因此凡是世间界中有主无主应有尽有的人天受用，我们都观想拿来做供养。所以说世间当中呢有主物啊无主物啊，反正呢只要是应有尽有的人天受用呢，都可以拿来观想来做供养。有主物也可以啊，有主物的话就是说别人这个是有主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属于张三李四的，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我也可以的，我也可以观想来做供养。那么这个当然也不存在，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也不存在犯道戒的问题。有的说这个别人东西也把它供养会不会犯道戒啊，这个不会，这个是观想易幻供养啊。真的犯道戒就是把他这个东西拿到之后的食物归我了，然后就这个是犯道戒啊。但是这个我在观想供养的时候，这个东西没有动地方，还是他自己还是拥有的，但同时呢我通过自己的心把这个缘取已经供佛了，已经供养住他没反应过来之前我已经把它已经供完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也不会没有损害他的利益，这个供品也没有伤这个东西也没有伤害，但是呢就是我可以通过一种善巧方式就把这个缘取之后通过我的心识把它 观想供养诸佛，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到了这些，有些时候到了这些啊，这些很好的商店啊，精品商店啊，有时候到了博物馆啊，反正到了这些，反正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一换供养，是这样的。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到了别人的这些很好的豪宅里面的时候，也可以了做供养，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他的显摆他的，你供养你的，这个就这个没也不矛盾，大家做各自的事情就行了。像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这些呢，就把它作为供养就行了，是这个都可以拿来做供养。所以有主的啦，无主的啦，应有尽有的人天受用，都可以拿来做观想做供养。自己有多大的观想能力，就幻化多少来供养。从圆满资粮的角度来说，这种易换供养与真实财务供养没有丝毫差别，这个说的很肯定。从圆满资粮的角度来讲哈，就说是自己有多大的观想力，就幻化出多少来供养。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要看自己的心力有多大，你观想的能力有多纯熟。如果你的观想力，你观想的能力很大，你可以观想更多更多的物品来做这个供养，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我们叫平时有训练嘛，就说是这个供品充满这个整个地球。充满就四大部洲，充满这个一个天下，充满这个小千世界，充满三千大千世界，就把你自己的思想就往四面八方扩展，最后遍满一切的法界，只要你能观想到的地方都充满供品，这样的话就全部把供养一切诸佛，供养大恩根本上师，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无情当中取得很多很多的资粮。那么所以说这里面讲从圆满资粮，这完全可以圆满资粮，是这样的。从圆满资粮的角度来说呢，这种易换供养和真实供物真实的财物供养没有丝毫的差别，所以不必认为自己没有供养的资具。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不要认为我很穷啊，我没有这个供养的钱啊，没有供养的资具啊，所以说我做不了供养。这个在这个佛法当中，尤其是在很多密宗的仪轨当中，非常非常的完备，很完备的这样一种整个一个易换供养的一种这个程序都有，尤其是我们曼杂供里面的都有这些，怎么样就是在一个人没有钱的没有资具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圆满自己无量无边的福德功德的一种这个方式，是这样的。其实随时随地这个下面再教给我们一个窍诀啊，这个当然现在很多道友正在用就是用的很成熟的还不少。其实呢，随时随地自己别人所拥有的一切资具，或者说凡事当亲眼看见万事万物，心里首先观想供养三宝，供养根本传承上师，随时随地就说是要养成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养成这样一种习惯，自己就是说拥有一个新的东西比如今天就买件新衣服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第一个念头就是说首先把这个观想供养上师三宝，就把这个幻化成无量无边充满法界，然后供养一切诸佛，是这样。虽然只是一件小小的衬衫，但你可以把这个衬衫就观想供养一切，遍满一切法界，然后供养一切诸佛，是这样的。这个是自己的事情，可以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别人的东西呢，也是这样，你看到别人手里拿个东西，你可以马上拿去就是供养，是这样，供养上师诸佛。这方面来讲呢，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凡是亲眼看见万事万物，你去旅游是吧，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已经黄金周都结束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之前讲的话，就是你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看到任何一个万事万物的时候，你都可以首先就是把这些东西拿来供养，就首先供养这个什么呢，供养这个上师诸佛。看见了首先心里首先观想供养三宝，供养根本传承上师，首先供养佛门三宝，供养根本上师，供养传承上师。甚至见到路边涓涓流淌的清静小溪，或者遍满鲜花的一方平原等，任何赏心悦意的事物都要意念供养三宝。那么甚至呢，见到路边有这些特别特别水非常清，在草原上流淌的小溪啊，或者说遍满鲜花的草原呢，还有这些雄壮的雪山呢，还有很多很多，反正非常非常就说是那种悦意的景色吧。这个时候呢，首先呢要意念供养三宝，供养完之后你再去摆造型照相啊，再做这些都可以。反正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要把这个首先做一个供养，圆满资粮，这个是一个修行者吧，就是说一个修行纯熟的人，他首先来讲，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这样。供养完之后呢，为了利益一些众生，然后呢就供养上师诸佛，这样的。这样观想呢就说是这样观想，在不知不觉当中顺便可以圆满资粮。甚至于就是上师讲的话，就是晚上的一些城市里面的路灯 甚至于就是说堵车的时候，你前面一片红压压的尾灯啊，这样的红色的，这些都可以拿来作为供养，是这样很烦心的。这个你看到这个这么长的这个灯呢、啊，都是车尾巴后面的这个灯呢，就很烦。但是你马上你转念一想，哎，这不是可以拿来做供养吗？把它那当成供灯来供养也可以啊，真的的确是可以这样的。这么多车，每辆车至少也是好几万。啊，十几万，然后这么多物品都拿来供养，是这样，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你不压车，还没有这么多东西呢，压了车之后，反而就可以提供了很多供养的资具。像这样的话，就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关键就是说，看你怎么想啊。任何一个事情呢，它可以变成一个很烦心的，让你生烦恼的，或者说这个堵车这些事情可以让你大发雷霆，把你的前面顶礼的早上顶礼的功德烧了。也可以通过这个塞车呢，就让你更加的累积起更多的质量，是这样都可以。关键就看你自己懂不懂用啊。如果你懂用的话，这些都可以成为机制进账的方法。如果不懂用呢，就是错失很多，而且呢，不但是错失很多，而且让你平白无故的就让你生起很多的烦恼，造很多的罪业，损失很多很多的安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要通过学习训练之后呢，让一个修行人他自己达到这样一种高标准的素质。所以说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么去做，因为这个对我们的确很有用。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这样去做，而且这个就不需要什么成本，不需要什么成本，只需要你懂了之后呢，去不厌其烦的去做。有些时候呢，刚学的是很新鲜，做几天，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就不想做了，烦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来讲的话，不需要什么成本，而且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一直去这样欢喜去做的话，不间断的可以累积，而且习惯之后呢，就看到这很多都可以啊。有些时候呢是，有些时候呢就说是前面讲生，有可能让自己烦躁，生嗔心的对境，也可以一个念头一转呢，把它作为供养的对境，然后有些生贪欲的对境呢，也可以念头一转呢，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说是积累质量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佛法当中呢，它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素材的。如果也懂一个懂修行的人呢，就相当于一个以前我们讲哈，真正懂修行的人，他就像一个人工巧匠一样，在他的眼中，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一个工艺品这样的，没有什么废料啊，没有什么不要的东西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一个修行有素的人呢，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事物呢，可能都不会让他生烦恼，都会让他升起修行正法，让他安住在正念，让他就是说把他自己所学习到的这种智慧呢，把它拿出来应对，或者把它转变成一个让自己能够修行进步的一个助缘，这样。所以我们要力争让自己的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嘛，达到一个标准。那么这样怎么达到的呢？就是通过这些小的事情慢慢去训练，慢慢去训练，就一个一个小，看起来就是说很小很小的事情，但都不放过，逐渐去适应之后呢，就可以在全方位当中，就可以成为一个把任何人任何事物好事情坏事情都可以转变为修行之用的这样一个好好的修行者，是这样的。第三呢，就是忏悔之啊，忏悔之前面我们在金刚萨埵的时候广讲了，这个时候就略讲啊，就是不广讲。忏悔之，因为这个是作为上师瑜伽的之分啊，它七支里面的一支的做进行阐释，所以说一边念一边做忏悔。痛心疾首的发怒忏悔，这个就是我们的忏悔的时候的一种心态。痛心疾首，这个就是厌患对这里哈。然后就是说是痛心疾首的发怒忏悔，从无始以来流转轮回迄今为止就是自己能回忆不能回忆所造的堕罪。那么就是说所忏悔的罪意呢，就是从开始轮回到现在就已经没办法计数了，但不管是多长我都要做忏悔。从开始轮回到现在到今天为止，有些是能够回忆的罪意，有些大多数的绝大多数不能回忆的，那不管能不能回忆呢，我都拿来忏悔。也就是身与意三门所造的这个方面，通过身体所造的罪业，语言所造的罪业，尤其是心所造的罪业是非常多的。身与意所造的罪业比较明显比如说你杀生了，你偷盗了，你邪淫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粗的这也比较容易发现的。语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你今天就爆粗口了，或者今天挑拨离间了，这个方面来讲呢，也是比有些时候来讲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当然就是说现在有些时候呢，如果不训练的话，没有很多人不学习佛法的，没有认为这个是一个罪业，就是我这样去这个杀条鱼，这个是什么罪业呢，是吧？我就说去说一句粗口的话，不是什么罪业吧，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随着我们学习这个因果，对这个因果的一种越深入的学习，我们就会发现由浅而深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安利这个罪业的一种这个程度层次，是这样的。还有这个尤其是心的业很难发现， 心嘛，也不是像在外表一样，外表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因为它暴露在人们的眼睛和耳朵面前，所以说我们对这方面有些时候呢，一个正常人来讲还是有所收敛的，就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人看不到的时候的行为，和在外面在这个公共场合这个行为，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就在公共场所当中，自己暴露在很多人的眼睛下面，所以自己方面来讲，还是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行为有所收敛。心不一样，心是每个人他心中本身看不到，所以说你自己可以内心当中可以生很多很多的一种恶念啊、分别念啊，像这样有的时候不用顾及别人的一种想法，所以这个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更加容易放纵，就自己意业方面更加容易放纵。所以说身与意三门所造的一些十不善，还有就是五奸罪，还有就是近五奸罪，近五奸罪它不是真正的五奸罪，但是比较接近于五奸罪，它和杀父杀母啊等等都有一个比较相接近的方面啊。当然上次在这个里面啊，在讲经当中也讲了近五奸罪哈。然后呢，四重罪、八邪罪，这个以前我们在讲这个金刚萨埵忏悔的时候分析过了，四重罪啊、八邪罪，以及掠夺三宝财物等一切罪业，还有就是说掠夺三宝财物，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以前不懂的时候呢，就是说抢三宝的财物啊，以前当强盗的时候可能也是抢寺院的东西，抢三宝财物，还有一些是偷寺院的东西啊，比如有些小时候不懂事啊，偷这个寺院的供桌上的供果啊，或者有些时候呢偷反正这样那样的，反正也是造过一些类似的罪业吧，掠夺三宝的财物等一切的罪业，痛下决，现在有机会了啊，现在正是机会忏悔正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我要通过一个正式的方式来把这个就做一个了断啊，做了断的方式呢，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慈悲告诉我们呢，就是可以通过自心的发怒忏悔，通过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让这样罪业以前就是说是无名无知有意无意所造的所有的罪业，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做一个忏悔。所以这个呢就讲说就发现了这个最深缘起的，就是发现了最深缘起的佛菩萨告诉我们的一种就可以让自己相续当中的罪业，就是自己摧毁末期的很多的罪业完全可以清净的方法，那么就是这样一种忏悔。那么就是说一切罪业呢，就是说是痛下决心，从今以后永不再犯，这个就是返回对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像前面念修金刚萨埵引导中所讲的那样，那么这个就是属于金刚萨埵啊，或者在金刚萨埵面前，或者在佛菩萨面前，这个时候是在莲师面前，因为这个是我们修的是上师瑜伽是莲生大师的形象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属于那种这个所依对治啊，所依对治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金刚萨埵之引导中所讲的一样，以明观四种对治力而忏悔，接着观想一切罪障，那就是说明观对治的忏悔，我们一边念这个其实就可以忏悔。本来来讲的话，通过观空性啊，或者通过这个念百字明啊，这个方面就可以忏悔，但这里面没有单独的咒语啊，没有单独咒语，这个方面的忏悔就是在这个七支里面的忏悔，我们就一边念这个颂词，就一边就做忏悔了，它就可以达到这个忏悔的效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明观四种对治力而忏悔，接着观想一切罪障在自己的舌头上汇集成黑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的现行对治呢，其实就是念这个颂词就可以，这两句颂词就可以作为现行对治力啊，这样的。所以说四对治力这里面都有了。然后接着观想呢，一切罪障在自己的舌头上汇集成黑团，所有的罪业相续当中的罪业呢，汇集在自己的舌尖上面、舌头上面，变成一个很黑很黑的黑团，是这样的。通过福田尊重的身与意放射光芒照耀，然后福田就是前面观想的莲师，就是说上师莲欢大师的一种归境，他们的身与意呢，放出这个大悲和智慧的光明，大悲智慧这个就是所有无明罪业这些呢，就它的正对治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它的光明可以照耀这个黑团，就可以把这个清净呢？因为这个黑团呢，代表罪业，这个罪业其实也是代表这样一种这个代表这样一种无明烦恼和无明烦恼它所形成的一个果，这个果就是叫做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罪业本身呢，也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无明自性的一种状态，而大悲和智慧呢，它就是真正完全可以对治它的，因为就是说是它这个光明，它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一团光，甚至于是光明照过，其实这个光它代表的就是大悲和智慧。它大悲的智慧，如果我们一安住的时候，我们一接触的时候就观想我们就知道这个光明是大悲的智慧。如果这样一观想之后，就知道就是说这个黑团它是无明，而它的一种本性呢，其实就是空性的 啊，它就是空性的，或者它就是这个大悲，或者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自信。所以这样一观想因缘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罪业，因为按照它的本性的缘故，一下子就消散了，或者它的力量就可以把这个罪业完全清净掉。就一切罪障在自己的舌头上或者能合成啊，就通过这样一种生于意的放射光明照耀，由此就像洗涤污垢一样净除的罪障，就好像洗衣粉把这个脏东西洗掉一样，那个所有的罪障就清净了。啊，就舌头就所有的黑色的黑团就完全就没有了。然后呢，之后念诵，就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观想完之后的念诵。其实呢，真正在修的时候是一边念一边观想，一边念一边观，是这样的。一切三门不善业啊，所有的身与意三门所造的不善的罪业，光明法身中忏悔。光明法身中忏悔，就安住在就是光明法身。这个光明法身呢，其实就是属于那种这个相应于实相啊，在相应实相当中做忏悔。因为我们的罪业的本性，它就是一个空性的，啊，就是空性的，是这样的，三能体空嘛，就是空性的。光明法身这个光明两个字呢，就是智慧。因为我们的佛性如来藏呢，它是明空无二的自性，这个智慧的就叫做明，叫做光明。它的一种这个罪性呢，它就是也就是一个三能体空，它就是本来就是一个空性的。或者说罪业本身它就是一个空性的，忏悔的时候是三能体空的方式，其实三能体空是一个忏悔的方法。罪业它是应该来讲，前面说三能体空的罪业，三能体空这个表达不准确，应该来说就是说是这个罪业是空性的，这个忏悔呢，能忏所忏，这个忏悔的方法是三能体空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虽然在做忏悔，其实我们在做忏悔的同时也知道它就是一切能忏所忏和这个忏悔的罪业呢，其实忏悔的方式啊都是这个无自性啊，是这样一种安住。所以说呢，既是空性的，又是光明的，就是自己本具佛性，在佛性当中没有丝毫的罪障，没有丝毫的一种这个罪障和垢染，就安住在这样甚深的定觉当中呢，做甚深的忏悔，是这样的。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种它表象上面的忏悔也有了，就世俗的忏悔也有，就通过四对之力也有，相应于实相的一种忏悔也有。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世俗和圣意两个方面都在做忏悔的话，就很容易清净掉这样所有的罪业。那么就是我们在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那么就一遍一遍的修，这样其实呢，其实就在每一次过程当中都可以清净的，就是可以清净一部分的罪业，就是这样的。不管能够清净多少，反正每一次仪轨都可以清净一部分，这样每次不断的修不断的修的话，这个罪业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就真正的就是说得到加持之后呢，通过这个得到加持之后的力量再做忏悔的时候，那就更快了。这个就是一个叫良性循环啊，良性循环是这样。因为我们做了七支之后，紧接着修上师瑜伽，修上师瑜伽得到加持，再把这个得到的加持返回来，又开始修仪轨。这个得到的加持返回来仪轨当中的时候，在做顶礼啊供养的时候，忏悔的时候，他对这个顶礼供养的这个力量就加强了，忏悔力量加强了。加强之后呢，就是说加强之后再做上师瑜伽的这个心咒的时候，又得到更强的加持，然后就再把这个带回来，又来做这个仪轨的时候，他就相当于良性循环，就是说是强强联手一样，像在那就越来越力量大，越来越力量大，最后来讲就完全可以证悟实相，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eyi dumca zeban Dunli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y Zibi zuni zora zora shul